末日的众受膏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7月25日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末日的众受膏者》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725M， 历时3小时07分钟。大家早上好，那让我们现在向主来祷告。伟大的神，天地的创造者，你是你神圣的指定我们今早在这个时候来敬拜你。主啊，愿我们自己从心里完全顺服你神圣的旨意，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为我们带来你要我们明白的一切。我们的愿望就是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成为了更好的代表。求你今早应允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等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请坐。是的，我们非常高兴今早能再次聚集在这里服侍着伟大的君王。那我们再次表示抱歉，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给大家坐，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力做好。那这里放着许多要求代祷的手帕，还有纸条，那我先把它们放在一边。我不是说我不管他们，但这主要的要先做，然后今晚再为他们祷告。那早上和晚上我要讲道，然后我会祷告，那仰望神的灵来行医治。那到那时我就会为这些手帕等等的东西来祷告。那说到那些特别的要求，那比利都拿给我了，那大概有300个。那后来我把他们都放在房间里，你想我尽可能快的看，那把能看的都看了，那我尽最快的速度看一遍，那我不可能每个都看到。那我伸手那我手伸过去拿起一张，说主要是这一张吗？是这一张吗？那就像这样，因为每一个都是急需的真正的请求等等。那肯定的，我们应该在一起来谈一谈。那你知道，除非有时圣灵会说，那我读了哪一个，那若记在心里边，那我就会再回去找，知道找着了，那不然我就随意的抽出来。那我们尽早也要说要问候那些在全国各地的人。那尽早我们要通过电话问候在纽约市、那德州的波蒙特、那亚利桑那州的普里斯科特和图森、那加州的圣何塞、康涅狄格州的、还有乔治亚州的盖恩斯维尔、印第安纳州的新阿尔巴尼以及全国的弟兄姐妹，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你们问安。那今早印第安纳有个晴朗的早晨，那昨晚下了一场雨，天气变得很凉爽，那帐篷里坐满了人，大家都在迫不及待的等着主日学课程的开始。那我相信神丰盛的祝福会临到你们在外面的人。那我们希望尽快想个办法，那找个地方，那可能找个大的帐篷，把所有的人都容纳进去。那因为我确实感到很有带领，那传讲圣经中那最后的7个晚。那所以那我们今早不想在这重大的主题上那讲得太长呢，我曾寻求主，那心想那我能够讲什么呢？我知道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那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那我看到在加州说完那个预言后，那里的很多房子和土地那以每小时30英寸的速度在下沉，那木板裂开破碎了，那人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我们已经到了末日了，那价值几十万的房子都在下沉，那有一些报纸的大幅的头条和照片，那但愿今晚能拿来的因为今晚我想讲一些有关的内容。那接着今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请大家下午5-6点或什么时候来拿祷告卡。那我想我们要早点开始，那让大家能够早点离开。那若主愿意，那今晚 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在祷告之后，那我想我该做什么呢？那我知道有一天我必须对在这里所说的话做出交代。那我已经决定，那或者说觉得有圣灵的带领，那今早要传讲有关于预言的主题，那让我们那多知道一些。那瞧这些事儿，如果我们知道了，那当有什么事儿偶然发生时，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圣灵已经显明给我们，那警告人们这些的事儿将要临到。那你知道圣经说，神若不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那耶稣警告过人们将要发生的事，那众先知也警告人们将要发生的事。那对我们也是这样，在现今这个重大的时刻，我们看到了所处的是什么时代，所发生的事，那以及在这个时代将要发生的事。那所以在这些奇怪的主题中，那有个主题落入了我的心里，那我们也许已经读过几遍了。那今早我要向大家传讲这个主题。那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24章来读一段神的话。那对不起，那这样从中选出我们的题目和讲章。那记住，我们要慢慢的把这个当作圣经的课程来教导。那准备好你们的笔和纸，那我这里记下了许多的经文，那你们可以记下来，那回家去查考，因为这个就好像主日学的课程一样，那以便我们能够知道并且晓得这个警告，然后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24章对不起，从15节开始，从十五章十五节开始，那我要读一段的神的话。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的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着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相信。闪电从东边发出，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那我想从那24节拿出一个题目来作为今早主日学的重点的经文。那注意听，我再读一遍这节的经文。因为假基督假先知 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今早的主题或者是题目，那我想叫做末日的众受膏者。那这是我想传讲的主题或者说题目，末日的众受膏者。那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日，我相信那大多数读过圣经的人或信徒都知道，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世界历史的末了。那没有必要再写历史了，因为再也没有人会去读它了。现在已经是末日了，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时间，那分钟那时辰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的事开始发生时，就当挺身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那近了的意思是指什么我不知道，那可能指那正如那位科学家在电视上说的，那他讲到地下有一条长达几千英里的裂缝正在下沉。那有人问他，那洛杉矶那西海岸那里会沉下去吗？那你们许多人都看到了，人们怎样用雷达来跟踪，那裂缝从圣何塞底下开始断裂，一直延伸进入阿拉斯加，再穿过阿留申群岛，向海中延伸200英里左右，又返回进入圣地亚哥，围绕在洛杉矶的后面，再回到那里，形成了一个大口袋。我们现在发生的这些的大地震都是由于那里的火山撞击这个大空洞而形成的。那我叫不出他们说的那个名称。那因此当它震动时，就产生了西海岸这几年来一连串的地震。那现在整个的区域都断裂了。那科学家说，那一个问另一个说那会陷下去吗？他说不是会不会，而是一定会。那个说但也许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吧。他说可能在五分钟或在五年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这星期有人寄给我一份报纸，那头条新闻报道了价值几十万的大房子都受震动而断裂，人们到处在搬家，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根本没有办法来解决。像神能做的想做的任何一件事，没有人可以指使的怎么做。你建造房子制造科技产品，但神才是科学的创造主，你怎么能阻止他呢？如果他愿意，今早他可以用跳蚤来毁灭地球，你知道吗？他可以说要有跳蚤就有跳蚤，半小时内就会有四星里后的跳蚤，行，他们可以把地上的吃光。他是神，他只照自己的旨意而行，他自己是至高无上的。那看到有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所有的证据，那我想这些的事儿，那被彰显出来，那绝对是一件的好事。那因为七个印已经被揭开，也找出了这些事儿的真实。神是如此信实的待我们，因他的恩典向我们显明了这些事儿。那这里我要你们注意马太福音24章，耶稣使用了那这个词儿 CRISTS， 基督们，不是一个基督，而是基督们，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基督们。因为基督这个词的意思是受膏者，所以那既然是受膏者，那就不只是一位，而是许多的受膏者，众受膏者。那换句话说，如果耶稣要把这句话分得更细，那让我多少能够更明白的，他会说末日将会有许多的假受膏者兴起来。那这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行？那受膏者这个字儿，那注意紧接下去的那句话，假先知 PROPHETS 假先知们复述的。那受膏者是一个拥有信息的人，信息可以传达给人们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一个受膏的人，那将是一位先知。受膏的将会有假的受膏的教师们兴起，一名先知教导他的信息，他们是受膏的教师，但有许多带着虚假教导的受膏的人，众受膏者，基督们复述的，先知们也是复述的。如果那有一位基督单数的，那么必定也有众受膏者，他们所教导的语言是另外的一种东西，因为他们是众受膏者，都是受膏的。那这是个主日学的课程，那我们要借助经文来讲出这一点。那真正的摊牌不是根据某个人说的，而是从圣经里读出来的。那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呢？那这些的众受膏者他们是谁呢？基督们， CHRISTS 受膏的基督们和假先知们，众受膏者但却是假先知。耶稣说同样的雨降在义人也降在不义的人身上。那有人可能会对我说，你相信临到那些人身上的恩膏真的就是圣灵的恩膏吗？是的，先生，神真实的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却还是假的。那注意听看耶稣是怎么说的，他们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他们是受真实圣灵的膏抹。那我知道这也听起来是很愚蠢，但我们打算花点时间那用这道来解释，这绝对是主如此说的，是真理。那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从第45节开始，那来看一下。那我们要读一下这些经文，那然后那当我们读完后，那我们就可以给你，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全部的读到，你们可以再拿起圣经来读，那等我们离开这儿你回家再去读，那你读一下，那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我们要花点时间来弄清楚这个基本的事实，因为我在这里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圣灵怎么会膏抹一个假的教师呢？但这是耶稣说教发生的事。那马太福音五章45节，那让我们来读。那我们稍微从前面一点来读起，第44节。只要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雨降给恶人也降给好人。行，那再接着看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预言。我们现在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那来看与此相关的另一节的经文。那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到了与耶稣所说相同的事。那保罗这里说，那你们翻的时候，那你们在外面听广播的，那就把圣经拿在身边，拿出纸来，那现在翻到希伯来书第六章，保罗写信给希伯来人， 向他们显明那些的影子和预表，把他们从犹太教带向基督教，向他们显明所有的旧事乃是那要来之事的影子。在希伯来书六章，那保罗这么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 CHRIST 单数的这个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那我要你们留意一下，你注意到他说恩赐不是诸恩赐，不是说尝过天上各种恩赐的滋味，而是天上的恩赐单数的，基督单数的恩赐单数的，并尝过天上各种恩赐的滋味，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到什么？神的道，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注意，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是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再把它与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比较一下，那注意，耶稣说雨和阳光临到地上是神差来给地上的人来预备食物等等的东西的，那雨水降下是给我们食物和菜蔬的，但田雨水降下来是给食物和菜蔬的，但田里的稗子和杂草也得到了同样的雨水，是麦子生长的雨水，也同样是杂草生长。那当我第一次遇到五旬节派的人时，我学到了这么一个功课，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看见两个人，那以前我从未听说过说方言，一个说方言，另一个翻方言，或者反过来，所说的都是真的。那这么说，说今晚这里有很多人要悔改，有男的有女的，那很多人就起来走到祭坛前，那我想这有多荣耀啊。那然后那带着圣灵的小小的恩赐，那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个辨别人心意念的恩赐，我同那两个人交谈，那只一会儿就知道了，其中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基督真正的仆人，而另一个是个伪君子。那个其中一个那个伪君子同一个黑头发的女人住在一起，却又跑去跟一个金发的女人同居，并且生了孩子，他这个显得意象中无法说没有。我跟他讲了这个事儿，他看着我就走到房子边上去了。那我真的全搞糊涂了，我原以为来到了天使当中，后来我怀疑我是否出在魔鬼里边了。怎么会这么样的？我真的不明白，许多年来我都不敢去碰这件事，直到有一天，那 George Smith 就是跟我女儿好的那个小伙子，那我们昨天又去了那我常祷告的那个老磨房，我在那里待了几天后，圣灵给了我这些的经文，因为雨水降在地上使菜蔬生长，但荆棘和蒺藜也是靠着同样的雨水而活，他们的结局却是焚烧。靠来自神的同一个生命的源头而活着。后来我就明白了，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因此 这降在地上植物上的雨，那预表着属灵的雨，它赐下永生降在教会中，所以我们称之为秋雨春雨。它是雨，是神的灵倾倒在他的教会中。注意，那这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儿。瞧，当那些的种子落在土里，不管是怎么落进去的，他们本来就是荆棘，但小麦也落在土里。如果是菜蔬，它本来就是菜蔬，每一种的菜蔬都会再长起来，显明它一开始就是菜蔬。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因为他们得着了同样的雨，同样的祝福，显示同样的迹象和奇事。瞧，他们将要迷惑，若是能行，连选民也都被迷惑了。那荆棘不可能不成为荆棘，小麦也不可能不成为小麦，这是他们的创造主在起初所定的，这就是拣选。同样的雨，太阳早晨升起，普照大地，好像我们所过的这种城市的日子，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太阳送来阳光，使地上的五谷成熟，我们的身体靠着它们而活，我们靠着死去的东西生存，这是你能生存的唯一的方式。如果每天都得有东西死去，你肉身的身体才得以存活，那么这岂不更真实吗？如果你的身体要依靠死去的东西维持肉身上的生命，那么在属灵上，你也必须依靠某种死去的东西来拯救你属灵的生命。神成了具体的肉身，并且死了，好叫我们可以存活。在这世上，除了神，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救你，人只能靠着神而活着。那看一下圣经，耶稣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只是给身体的，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样你瞧，我们靠着道而活，这道就是神。那阳光普照，使五谷成熟，那他们不会一下子就成熟，他们一直在生长，不断的成熟，直到谷粒完全的饱满。教会今天也是这样，在黑暗的时代，他在地里开始了幼苗期，现在他长大了，开始成熟。我们完美的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直在通过自然，那里无法干涉大自然，这就是今天的麻烦。我们在海上发射飞弹，能用原子弹来爆炸了分裂，那所做的一直都是炸开更多的尘土，让它落入地里，那砍掉树木，暴雨就会侵袭你。在河上建筑水坝，水就会涨起来。你必须找到神行事的方式并持守它。我们用宗派把人限制在教会和组织里，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要持守神所提供的方法。那你瞧，那回到主题上，他降雨给义人和不义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你们说，这将是一个末日的迹象。那如果这个迹象只是在末日才彰显出来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在七宴揭开以后，瞧，这是末日的迹象。当这些的事发生时，那就一定是在末日了，它将是一个迹象。那这样选民就不会在这些事上搞混乱了，你明白了吗？因此它一定会被揭示出来，被显露出来。那注意，麦子和杂草都靠天上同样的恩膏而生存，他们两个都因此而欢呼。我记得那这个例子与那天在格林莫房的经历有关。那我在那里看到了异象，有一大片的土地都已经开垦过了。那首先来了一个撒种的，我要你们注意这一点，留意先来的是谁，然后跟在后面的又是谁。当这个穿白衣的人前来在地上撒种后，紧跟着他后面来了一个穿黑衣的人，他看起来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跟在他后面撒杂草的种子。那当这事儿过后，我看到两种的植物都生长出来了。那在他们长出来的时候，一种是麦子，另一种是杂草。后来发生了一场干旱，他们两个都垂下头呼求的雨水，呼求雨水。后来来了一大片乌云遮盖全地，下起了雨，麦子抬起头来说赞美主，赞美主。杂草也抬起头大声的叫喊说赞美主，赞美主。同样的结果，两者都快灭亡了，都快死了。然后麦子长起来，渴了，因为他们长在同一块的田里，同一个园子，同一个地方，在同样的雨水之下，麦子和麦子都靠着同样的东西生长起来了。那注意，同样恩高的雨水是小麦生长，也是杂草生长。同样的圣灵高抹了教会，赐给他们拯救灵魂的渴望，赐给他们能力去行神迹。他降在义人身上，也降在不义人身上，都是同样的圣灵。那你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理解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说假基督们将要兴起，假受膏者们虽然是被真实的恩膏所膏抹，却是承受真膏的假先知、假教师。是什么导致人想要成为真理的假教师呢？那等一会儿我们谈到受的印记时，你们就会明白了，那就是宗派。行，假教师、假受膏者，受膏的基督们却是假教师，这是你唯一能明白的方法。正如不久前所说的，那我提过这事儿，我可以再提一下，因为我们正通过电话那传到全国各地去。那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交谈，那今早他就在亚利桑那，他有个柑橘园，园里有一棵的橙树，树上正结着西柚、柠檬、柑子、橘柚，那我忘了那棵树上结了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果子。我问那人，那我说怎么会这样呢？这到底是什么树啊？他说这原来是一棵的橙树。我说那怎么会有西柚呢？为什么上面又有柠檬呢？他说他们都是嫁接上去的。我说哦，我明白了。那么我说那明年当这树收成另一批的果子时，那些果子差不多同时成熟。我说那么它都会结出橙子，那如果它是一棵七成树就会结出七成来，是不是？他说不，先生，每棵 嫁接的枝子只会结出本身的果子。我说你是说柠檬枝子在橙树上结来是柠檬吗？这是谁的先生？我说呢，西游的枝子也会在橙树上结出西游吗？这是谁的先生？那是枝条嫁接的特性。我说赞美归于神。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再问一个问题，那棵橙树还能再结橙子吗？他说会的，如果它再长出另一根的新枝子。当它长出另一根的新枝子时，而不是长出嫁接的枝子，它们都是柑橘属的水果，它们都靠着橙子树里的生命活出它们自己的生命来。我说这就是了，卫理公会总是产生卫理公会的信徒，浸信会总是产生浸信会的信徒，天主教总是产生天主教徒，但永生神的教会要从根部长出基督来，总是长出道来。如果他从原本的枝子再长出另一根枝子的话，那你可以嫁接在那儿瞧，西柚、柠檬、橘柚、橘子，不管是哪一类的柑橘，每一种都可以靠那个橙子树而活。虽然靠那橙树而活，带出来的却是对那树的假的见证。你明白了吗？他们依靠那棵树里的真实的生命来生活，茁壮的成长。那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意思了。靠着同一个的生命而活，但起初他们就是不对的，他们带出了对那树的假见证。它本身一棵的橙树，也是柑橘类的树。他们说这个教会这个宗派，那他们是为基督做见证的，然而他们所行的却还是虚假的洗礼，为道做假见证。当然他们会想方设法的说、哦、神的大能只是给那些门徒的。耶稣亲自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长在那棵树上的每一个枝子来听，这些神迹将随着那真正的枝子。在哪里？只要它还是树，只要它还长出枝子，直到世界的末了，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割什么毒，叫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了吗？明白耶稣所说的？记住，这是在末日了，不是在回到卫斯理那个时代。那在末日这事必要发生。那注意这些的经文，让他们来做见证。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换句话说，如果这棵的树再长出枝子，那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约翰福音14章42节，那常在我里面的，从起初就在我的根部里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既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他在大卫之前，在大卫里面，又在大卫之后，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父子圣灵，神本性，一切的神性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既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那蒙拣选的生命，那在我里面所预定的生命，他从起初就是道。当他长出来，他就要结出我的果子。约翰福音14章12节， 但其他人会依靠同样的生命而活，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和信徒。不是所有的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去。那这事儿必要发生，在末日得以彰显出来，那是神的奥秘就成全了。那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这些树，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那几年前你们听我讲传讲过这一点，那他们如何生长在一起，我把他们用人来比喻，显明了该隐和亚伯这两棵的葡萄树在祭坛前相遇，两人都很虔诚，两人都受恩膏，两人都渴求生命的敬拜同一位神，但一个被拒绝，另一个蒙悦纳。那蒙悦纳的跟他的兄弟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得到的启示。因为圣经说因着信，希伯来书11章，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便见证他是义的。耶稣说，说了他是谁的属灵启示。人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什么是道的真实启示？真葡萄树再一次的出现了。亚伯因着信，你说这不是启示，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已经启示给你的东西，虽然还没有成就，但你相信它一定会。信心是神旨意的启示，所以借着启示，今天的教会甚至不相信属灵的启示，他们相信某个体系里的教导的教条。亚伯因着启示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也见证他是义的。阿们。我希望你们看到这一点，明白我们出在哪里了吗？出在什么时代了吗？那不久前我同一位先生交谈，他是位基督教的学者，他说，布拉汉先生，我们拒绝所有的启示。我说，那你们就得拒绝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神的启示，是神在肉身中显现。除非你明白的，不然你就是失丧的。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不要死在罪中。他就是神的启示，神的灵以人的形象显现。如果你不能相信这一点，你就失丧了。如果你把它当作第三位、第二位或其他别的，而不是神，你就失丧了。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不要死在罪中。一个启示，难怪他们不明白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在根部的，必到我这里来。行，明白了吗？哦，我们该多么的爱他、敬拜他、赞美他，因为看到末日的新妇树里属灵的果子已经在这个时代的最顶端成熟了。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都得到同样的高抹，雨水都落在他们身上。难怪他警告我们，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对，他们看起来是一样的，他们都受到同样的恩膏，但注意，凭着他们的果子，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一棵橙子树呢？因为它结的是西油。那枝子没问题，靠着橙树生长，但所结的是西油，它不是原本的果子。如果教会说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却否认神的大能，否认神的作为，否认神的道，如果教会相信耶稣基督必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就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不是，不管生命怎么倾倒进去，如果他从根部就不是预定的，那他每一次结出来的只能是西油或其他的果子了。 但如果他在根部就是预定的生命，他就会结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果子来。只要他是从根部生长起来的道，从有时间以来他就是这根。注意，凭他们所结的果子你可以看出他们来。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人们不会从吉利上收葡萄，尽管吉利就长在葡萄藤中，可能有这种的情况，但果子就可以说明一切。什么是果子？这道，这收的果子，他们的教导就是这果子。什么样的教导？各个时代的教导。什么时代的？是人为的教义、宗派的教义，还是神给那个时代的道呢？那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本来可以多花的时间来讲这一点，但我相信你们来这儿聚会的，那我相信你们在全国各地听到的都能明白我竭力要告诉你们的，因为我不能在这点上讲得太久。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恩膏降在不义的人和假教师身上，导致他们正好去做神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事，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去做的。为什么？他们控制不了吉利，除了成为吉利还能成为什么呢？无论有多少的好雨降在他身上，他都注定是吉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很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那在根部的也就迷惑了。但这是不可能的，麦子所能做的只能是长出麦子，它只能长出麦子。注意，记住，神不是组织的创立者，魔鬼才是组织的创立者。借着这道我已经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给你们证明了，今早不用再详细它了。那我们知道神从未那样把人们组织起来成为组织，在最后一个门徒死后的几百年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组织。事实证明他总是失败的，如果他没失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徒等不能够聚集在爱里？为什么神的作为没有随手们？为什么每个教会都不遵行这同样的道呢？那些东西把人和弟兄之爱隔开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离神。我说的是众教会。那我们知道旧约所发生的事都是作为借鉴，是给我们的教导、督责和警戒。旧约所有旧事的发生作为影子，使人明白在新约里我们这时代要发生的事。那这就好像如果你从未见过你的手，那你抬头看到在墙上的影子，那好像啊，我的手形成了影子。那如果影子有五个指头，它是底片，你的手是实体，你移动你的手朝着底片靠近，那就会出现五个指头。就圣经告诉我们的，旧约是新事或将来之事的影子和预表，不是那实体，而是影子，是将来之事的预表。那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这些事是否发生了其他的时代，那你们愿意吗？那这样我们就晓得用神的道前后来证明，不是用某人的想法或理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什么人，我自己或其他人，如果他所说的不是照着律法和先知收，他里面就没有光。行，圣经是这么说的，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却是真实的，不管他是谁。那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这些事的发生是不是可作为我们的借鉴。我们现在可以回到出埃及记，讲一下一个叫摩西的人物。他是一位瘦高的先知，由神所差，为着那个世代带来神的道和神的旨意。神的道一向都是连贯的，他说他若不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然后他就这么行了。那神绝不说谎，他不能又说谎又是神。不，先生，他必须永远真实，在他里边没有谎言，他不能改变他的话。如果他改变了，那么他就不是神了。因为他犯了错误，他必须是无限的，无限的就不可能有错误。行， 所以无论神说什么都永远是正确的。行，他应许过了。注意，圣经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连贯在一起的。那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在外邦之地400年，然后神要借着大能大力的手将他带出来，要在那些恶待他们的人当中彰显他的神迹奇事。所应许的时刻临近了，人们却忘记了这事儿。他们有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等组织宗派，但突然之间神来到了，把他们从宗派当中给拉出来。神从未在任何的时候或任何的时代从宗派中呼召出一名先知出来。不，先生，他会被扭曲的，他不能这么做，他只能待在宗派里边。摩西，一个从神那里差来的人，带着神的道，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那在途中严格谨守神的诫命，他遇到另一位先知，另一位受膏的，他拥有在摩西身上同一个圣灵的真实的膏抹。没错，他是一位先知，圣灵降在这人身上，他名叫巴兰，我们对他都很熟悉。小这人在大约2800年前所说到的事儿，今天还在发生。哦，以色列，这里就像野牛，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你是能力，是有大能的。雅各，你的帐篷何等的公义，瞧他控制不了自己，在上那里心里定义要咒诅以色列民。哦，你们这些的假教师，这些年来听了这些的磁带，看见神的的确确证实了他所说的，而你却坐在书房里也知道这是真理，只因为你的宗派教义不同就抗拒他，告诉你的会众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有祸了，你们的时候到了。巴兰受到同样在摩西身上的圣灵的膏抹，他们的不同是什么？摩西的教导是完美的，圣经在彼得后书说以色列人接受了巴兰的教训，神从未赦免，这是不可饶恕的罪，他们没有一个人得救的。虽然他们在神的祝福下出来了，看到神大能的手借着伟大的先知运行，看到神的确印证了，但另有一位先知出来带着相反的教训与摩西对抗，试图向人们证明摩西是错的。还有大贪、可拉，还有许多赞同他的人，他们教导以色列百姓行奸淫的事儿，跟着他的组织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不管我们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外会、别的什么，我们都是一样，我们不是一样的。你们是一群分别出来的人，成圣归主，献给神的道和圣灵，结出这时代神所应许的果子。你不是属于他们的。我知道这么说很严厉，但这同样也是真理，献身给这末世的事工，从他们当中出来。那巴兰的教训不是巴兰的预言，他的预言是对的，是出于神的，多少人相信这一点？巴兰的预言绝对是正确的，因为他不可能说别的，神能高不可能说别的，借着证明他是真实的，神证实了他的预言。但问题是出在巴兰的教训上。那到马太福音24章24节比较一下，众受膏者，但他们的教导是假的，像三位一体之类的教训是错误的，敌基督的。我希望你感情不会受到伤害，那不要挂掉电话，不要起身走掉， 请安静的坐着，让我们来看看圣灵会不会向我们启示，并证明这一点。你说呢？啊，无论你信什么，请安静坐着听，祈求神打开你的心，那么你就知道你是惊奇，或吉利，你站在哪一点上了？好吗？那甚至犹大，他预定是要被定罪的，曾坐在耶稣面前，耶稣告诉他：“你就是那个人。”你若做什么或必须做什么，就快去做吧。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为了30块银子和名望出卖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耶稣的门徒，是教会管账的，耶稣称他是朋友。那圣经说犹大生为灭亡之子，就是耶稣生为神的儿子一样。他说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注意听，那我们要多查考这一点。那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的另一个例子，那有一位先知名叫米盖亚，他是因拉的儿子，是一位先知。但是那另外又有一位先知，但是那些先知众受膏者组织中的头，圣经说他们都是先知，正如他说巴兰是一位先知一样，众受膏者。他们当中有一位名叫米盖亚，受神的恩膏，被神所差遣，并拥有神的道。另一位西底家以为自己也是神所差的，他受到神的膏抹，但他的教导却与神的道相违背。假基督们要起来显大神迹，他说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注意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受膏的。那你怎么知道哪是对哪是错的？注意神的道对亚哈的语言，在这之前有一位先知以利亚，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是被印证了的先知。这位被印证的先知说，因为亚哈行了恶事，所以狗要舔他的血，因为他杀害了拿伯，狗也要吃耶洗别，他的尸体要被抛在田里。那你怎么能祝福神所咒诅的呢？就是巴兰所说的，你怎么咒诅神所祝福的呢？行，但这些的先知是真诚的，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好人，受人尊敬。因为在以色列要成为先知，你必须受人尊敬，甚至做以色列人也得这样，如果不就会被石头打死。他们是受人尊敬的，是精明的人，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亚哈从全国挑选出来的。你看到了吗，莱特姐妹？是从全国挑选出来的，是非常适合这工作的人。那当米盖亚看到异象后，他心里明白道是怎么说的，但他想看到神的灵在他里面会说什么，所以他们对他说，他们说你不如与那些先知说同样的话，如果你这么做，毫无疑问我们会再次让你加入我们的团契，我们会使你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再次加入我们的宗派。我们知道你是一名先知，但你总爱说些咒诅的话，你总是咒诅亚哈。那西底家那这个首领，那教皇或什么大人物，那他已经给亚哈祝福了，并说上去拿吧，那你不是说同样的话？那再说你只是个穷小子，那是几乎没什么会众，而这些人拥有几百万的会众，整个的国家都支持他们，那你不是说他们说的话？像你说这么说，那你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但他们找错了人了。要是他们这么说，啊，米盖亚，你能找出西底家的破绽吗？不能。你曾看到他犯罪吗？没有。你曾听过他是骂人吗？没有。你曾看过他醉酒吗？没有。你能挑剔他所受的教育吗？不能。你认为他的博士学位是假的吗？不。你认为他的哲学博士有问题吗？肯定的，犹太公会认准的，我想是公会认准的，那没问题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联合呢？因为他偏离了道。那好，那我们就让这件事见分晓吧。就像从前的先知以利亚那样，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与符合圣经的先知站在一起。这是道。注意这日子这时代，讲要是西利亚说、哦、我知道先知那么说过，但那是说给下一代听的，离现在还远着呢。他说等着我要看从神来的异象再告诉你。他们说那么你会说样的话吗？他说我只说神所说的，不说别的，也不多说，我不能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所以当天晚上在祷告中，主借着异象临到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去说，我看见这两位先知在国民的眼中，在军界和国民的眼中最伟大的人物是西底家。他被组织指定为先知们的头，被他的组织指定为所有的先知的头。他可能最会阅读，最有教养，最适合这份工作，而且他也被圣灵高抹，因为他被称为先知。肯定的，不单是一位普通的先知，他还是一位希伯来的先知。我注意他，西利亚说，主对我说，为我做两个铁脚，一个象征。先知常常用象征。他说做两个铁脚，都是圣灵对我说，拿这些那祝福我的恩膏。那我不是要亵渎，而是要讲到点子上。圣灵借着我说方言，印证我的那一位。他说拿这些铁脚去，借此告诉王说，他将把亚兰人赶出国土，我将使这地回到他手中。他本是属以色列的教会的。弟兄，这可真是够基要派的了。那正如巴兰在山上所做的，巴兰跟摩西所讲的同样都是很基要的。神完美的数字是七。那巴兰说，为我铸造七座的坛，七只洁净的祭物，公牛，七只公羊。这预表将要来的神的儿子。在基要的问题上，巴兰所做的跟其他人一样，同样西里家在基要上也是对的。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叫我们的儿女本应得到的食物，却被我们的仇敌亚兰人和非利士人夺去了，来喂养他们的儿女。而这地是神赐给我们的。弟兄们，这可真是个很好的论点。我猜想他会在以色列面前大声的疾呼，百姓也会坚决的支持。那现在我要讲今天的问题，希望你们能注意听。那所有人大喊大叫，你记得上个星期天讲大卫的信息吗？想要你们在各地听广播或通过电话听到的，如果没有听到上星期天的信息，那一定要拿到那盘的录音。没有得到神的差派却想要去服侍神，不管你多么真诚善良，也绝对得不到神的悦纳。行，那西利家在这里也认为自己是对的。米迦说让我去求问神，所以第二天早晨的下去，带着主所说，他用着道印证所看到的异象。那如果他问西利家说，你知道那位符合圣经的先知说过要发生在这大人物身上的事吗？然后他说但不是在这个事，因为这个人是受人尊敬的人，他想要，不要错过这一点，他想要把原本属于教会的东西要回来，他想要把教会的财产要回来，不是属灵的财产。那如果是，那么他就会像以利亚那样震撼整个国家，但他想找回的是物质的东西。我们有财产，我们是伟大的组织，我们属于的所有，你们所有的人，所有新教徒都应该加入我们，我们不正是朝这个方向在走吗？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吗？不是，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与神真正的教会在一起，不可能。注意，他见到异象，所以他说神对我说。你看这个人是真诚的。他说神说做两个铁脚来到王的面前，朝西面顶去，或从他们所站的地方朝那块地的方向顶去， 那正是主此说的，他会凯旋而归，为教会取得胜利，把敌人赶出去。这听起来很像一回事儿，对吗？怎么回事？那米开亚走了下来，他们说，那你说你的语言吧。他说上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说的完全相反。那你们是会众，那这两个是先知，哪个是对的？你唯一能分辨出他们的方法就是用这道来检验。他们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我看见众军势力在他左右。那记住，希利亚也说他在同样的灵里边看见了神。那我看见神，他吩咐我用这些铁做两个脚，去到那里把入侵者赶出去，因为这地属于我们，其他人没有权利进的。如果他们持守神，就会得回土地，但他们远离了神。那教会这组织也是这样，他有权利得到这些东西，但你们被蒙骗了，因为你们远离了神的道，离开神的灵的高摩，印证了这个时代的道。你们绝不要错过这个信息。注意现在要发生什么事。他说我看见，米盖亚说，神坐在宝座上，天下的众军势力在他左右。神说谁去引诱亚哈，是我所印证的先知以利亚的话得到应验的。我说过他会出现，因为以利亚拥有我的道，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不管他们多么现代多么好，受多高的教育，有多大的组织，我的话绝不会落空。有一个说谎之灵从阴间上来，跪下来说，如果你允许，我可以让他们得到我的膏抹，使他们行各种的神奇奇事，只要我能使他们离开这道。他甚至不知道这是你的道，他会因名望而置之不理。弟兄，时代没有改变。那位弟兄，这是真的，你记住，这是真的。我要聚到他身上，使他行其他人所行同样的事，我会使他说语言，说出谎言。这怎么会是谎言呢？因为他与神的话相违背。你们接受这些虚假的洗礼、虚假的东西等等，我不管他听起来多么真实，他们模仿的多么像，如果他与这个时代的神的道相违背，他就是谎言，绝对没错。你说哦，只要我们做这，我们做那，我们的教会这样那样，我不管的是什么，只要他与这时代书写的道相违背，他就是谎言，神与此毫不相干。不管有多真诚，受多好教育，多聪明，听起来多真实，多么合理，如果他与这个时代的道相违背，那就是谎言。那时间若允许，待会儿我们要讲得更深一点，那不然今晚再接着讲。注意，毫无疑问他是个真诚的好人。相反，米盖亚对他说，那不是当面说，那换另一种说法，你是被谎言的灵所膏抹。那这样对主教说话岂不是太严重了吗？但他还是说了。所以这个主教走上来说，你再也不能跟我们有团契了，并且打了他一个耳光，说你知道我是受印证的，我的教会选我做头，神的百姓都选我当主教，我的组织选我当头，神给了我们这块的土地，他愿意把这地归给我们。我拥有主如此说，打了他的耳光，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的。别跟他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的，就是当加利福尼亚沉入大海的时候，那时你就知道了。就像这样的话，瞧，当你坐牢时，你就会看到神的灵到底在哪里了。那亚哈，你打算说什么？他说，我相信我的先知，要是他好好寻求这道会怎么样呢？瞧，他不愿看到自己被咒诅，听我说，他不愿看到自己被咒诅，没有人愿意。我的组织，你的弟兄，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你想认为你是对的，但你内心也知道，当你用父子圣灵里面施洗时，你就是在说谎。 你知道当你说预言时，你说你所做的这些事是最初的证据，诸如此类的东西，你错了。最初的证据怎么可能是说方言，然后又说与神这个时代的应许相反的话呢？怎么可能？你不想说咒诅是吗？但已经写下了，所以必定会应验，这是兽的印记，太相似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各种的神迹，各样的骑士，受膏的人，预言，所有这些的事冒出来，各种各样的神迹骑士，你怎么区分他们的不同呢？留意这个时代的道，这就是你用的办法。看看摩西他怎么告诉巴兰，看看米盖亚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对的。在他以前，这道已经预言了雅哈的事儿，这道以前预言了当今这些的组织的事儿，还有这咒诅要临到他们，也预言了受神真正恩膏的教会所要行的事儿，将拥有这道，成为道的心腹。就在这儿了，今天的情况与当时一样。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讲了巴兰和摩西的事，现在我又讲了米盖亚和西里加的事。那我还要再多举一个例子，那例子有几百个，但再讲一个，共有三个见证人。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例子，但为了节省时间，耶利米是神所印证的，受排挤，但却是神所印证的先知。人们恨他，人们用烂水果等等的东西打他，他咒诅他们，他行了这些的事，侧身躺卧在那里等等，显出一些的迹象，指出以色列是错的。每一位先知，地上所兴起的真实的先知，都咒诅这教会的宗派组织。一个不改变的神怎么可能改变他的方法呢？圣灵是这个时代的先知，他正在印证他的道，证明他。圣灵是摩西那个时代的先知，圣灵是米盖亚那个时代的先知，写下这道的圣灵会亲自来证实这道。那在米盖亚的时代发生了什么？照着神的道，亚哈被杀，狗来舔他的血。你们这些假教师，神如此说，总有一天你要收你所种的，你们这瞎子领瞎子。我不是生气，我是告诉你们一个真理。如果圣灵没有在这房间里说，照这样说，我就不会这么说的。我曾告诉过你们错误的事吗？神岂不都证明那是对的了吗？醒一醒吧，我的弟兄，时候还不算太晚。我这么说吧，荆棘如果被预定是那样，他怎么会醒来成为麦子呢？选民怎么会不明白呢？因为他们被拣选就是为了明白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神在创世之前就赐给我的，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他们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不是在教会的册上，而是在这书卷，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注意，耶利米站起来在百姓面前印证了，然而人们还是恨他。于是他们出去，那给他做了一个的带上，套在脖子上，那去了百姓中间。他们说，我们是神伟大的子民，瞧，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忠诚于我们的犹太公会，每个星期天都出席，那我们也献祭奉献金钱，尼布甲尼撒怎么可能来掠夺神的圣物呢？是你们的罪造成。神说，如果你们守我的诫命，我就不会这么做，但如果你们不守，这事必临到你们。绝对是的，还是一样的，遵守神的诫命，他给这个时代的话就是他所应许的。那注意，那照神的旨意，耶利米虽被恨恶，却是被印证的先知。每位先知在他们的日子里都是被人恨恶的，他们做出一些古怪的事，与那时代的宗派相反，每个人都恨的，包括国王和所有的人。所以他把恶套在脖子上，说，主如此说，他们要被掳到那里70年，因为他从神的道中 得知是70年。那这时哈纳尼亚出现了，哈纳尼亚我想是这么拼的，哈纳尼亚，百姓中的一名先知，他上来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拿下来折断了，他是百姓中的一个大人物，但所说的却与神的道相违背。他说2年之内他们必定会回来，主如此说。两位受膏的先知，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拥有并说出神的道，而另一个却没有。耶利米在众长老会众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说阿们，他想显示自己和耶利米一样了不起。他说你知道他们就是不喜欢你，说我也是一位先知，这比你还大的先知，因为你所预言的是谎言。你告诉我神的百姓会落到如此的下场吗？今天他们也这么说，但你会像教会那样落到同样的下场，你们受到了咒诅，你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宗派，你们拘守人的遗传而不遵行神的道，你们被神所咒诅。那注意，亚纳尼亚走过来把耶利米脖子上的轭，神给的标记，扯下来折断，说主此说，2年内他们就要回来，只是要显示自己是某某人，因为他是那种立场，他是组织你的先知。耶利米却是一位独居热爱旷野的人，他总是说凶言来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是邪恶的。而这个人就告诉他们，哦，你们不会有事，只要你们属于这个，只要你们是以色列人，这就够了。瞧，那神不会那么做的，我知道这里出点小事，但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弟兄，这种人今天还活着，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在我们掌管之下，我们的教会，你绝不可那么想。是的，所以他说一切都会好的，2年后他们就会回来的，只是发生一点小事，不足为奇哟。我们都经历过，让你们讲了一下，上这里来吧，我们神会看过这一切的。但这道说他们会待在那里70年，直到那个世代过去，新的一代兴起，一个世代是40年。那照神的道，耶利米说你们在这里，你们要在那里度过将近2个世代，哈纳尼亚就把轭折断了。耶利米说好的， Amen。 但是哈纳尼亚，让我们记住这点，我们俩都是先知，都是传道人，我告诉你这点，我的弟兄，让我们记住，先前曾有几位先知，他们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国，他们说预言攻击某些事儿，但你记住，不管先知说什么，他所说的预言必须符合神的道，好像米盖亚、摩西和其他的先知必须要符合这道，如果不，记住他们的下场。后来哈纳尼亚他发起了异怒，说我是哈纳尼亚，没错，我是主的先知，我说只有2年，换句话说我不在乎这道怎么说，他受了膏抹。我说2年后他们一定会回来，耶利米从他面前走开出去祷告，说主要不管他说什么，我仍然相信也晓得这道是如此说的，我会忠心于你，我不会受他的迷惑。神说去告诉哈纳尼亚，我要再做一个铁轭，因为他那么行，因为他那么行，就被从地上被铲除了，当年哈纳尼亚就死了。这就是我们的借鉴，两位都是先知，现在还可以列出很多的例子来讲。注意，耶稣说在末日那两个灵会再次的非常的接近，对不对？那注意，它会比过去更接近，这是末日了。哦，孩子们，愿神怜悯我们，他是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在过去我们怎么去分辨呢？今天你又怎么去分辨呢？用同样的方法，持守神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留意所有这些的信息，那哪一天我可能就走了，那是主结束我在地上的工作，所以当你们听着录音带时，可以来回来参考这点。要听我的声音，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如果主再来之前把我接走，那记住，我是借着主的道，奉主的名对你们讲的。是的，注意， 他们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靠着同样的圣灵，行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启示，对不对？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先知的情形，那经上还记着说，那要是你想读，让我们翻到那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不要漏掉这个。那我不想漏掉，我看看上面的钟，那我省略一大段，但我想我们现在不应该省略它，行？那注意，那我站在这里，我直流着汗，汗流满面，但我很高兴，我知道这是真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保罗说，若有天上来的使者传别的道给你们，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天使下来，是在要贴送人家后书，对不起，对不起，注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注意保罗所说的。那让我们从一节开始读起，那你们注意听，你们有圣经的那就跟我一起读，你没有圣经的请注意听。你该知道，末世，在末世下面画条线，那这是要发生的时间，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就在这个日子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看看今天这帮人烂掉了，街上的男人，那年轻的男人，甚至在额前梳着刘海像女人那样变态，索多玛人。你们读过这个月的读者文摘吗？他说美国人，我想大约是20到25岁的美国人，也就步入中年人的状态，他们完了，他们烂掉了。科学家说，男的和女的才20出头，但已经像中年人，他们行污秽的事，以致身体如此的败坏。哦，美国，神多次愿意庇护你，但现在你的日子到了，你将全世界都带入了污秽中，亵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彼此之间再没有真的爱了，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甚至没有亲情了，只有污秽的性行为，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换句话说，人说你们一帮圣果们，那天有人被请到这个教会来说，还有人说啊，不要去了，那都是一帮吵闹做作的人，要不爱好的事情，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你说伯南汉弟兄，那时候指共产党，看下一节怎么说的。有敬虔的外貌，怎么样？却否定神的大能，否定之道，耶稣基督所有今日之道永远是一样的。这彰显给今天的应许，完全像哈拿尼亚，完全像那个西底家，就像巴兰一样，还有其他的假先知。有敬虔的外貌，受高抹的，行？有外貌受高抹，受案例的牧师，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否定他的道。那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否定耶稣？他们否定耶稣时，他们是在否定谁呢？神的道。他们是虔诚的，他们教导圣经，却否定在他们面前的道。今天他们做了什么？同样的事儿，受高抹，传讲五旬节的福音，但却否定神应许给今天的被印证的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吗？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当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我们的逢人聚会，我们的这个那个，那有人前来试图曲解神的道， 他说没事的，姐妹，那剪短头发没事的，别去理那个傻瓜。那瞧，那如果你穿着，那不是这个人，从人心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行，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被一个邪恶、淫荡、肮脏的灵所膏抹呢？小心，你可能剪着短发的圣歌团里唱诗，但在你身上有个邪灵，因为你违背神的话。是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你说，家我穿短靴，良心没有受责备。无论是谁，若女人穿上男人所穿的衣服，这样做的神眼里是可憎恶的，不改变的神是这么说的。哦，有这么多可讲了，我们怎么能讲了吧？时间我拖了很长，但你们确实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我怎能叫他们遵行就到了？我怎能做得到？你说，那么你还喊什么？我要作证反对你。那审判的人里找不到任何躲藏的角落。米盖亚怎么能阻止他们？摩西大声的喊叫，想要阻止他们。约书亚等人跑进百姓中，而利未人拔出刀，甚至要杀他们，但怎么能阻止得了他？他们照做不误，已经预言了，他们会这么做，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因为这是主如此说的，他们会这么做的。你想那些宗派会解散他们的宗派，回到神的道上吗？主如此说，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进入敌基督里吗？绝对是的，主如此说的，他们会的。他们来说什么呢？我必须成为见证人，你们也是，所有的信徒都是。注意，那些无知的妇女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哦，其他女的也这么做。那些假先知说的，那听着，我说的是那些假先知。那在末日他们会做什么？牢笼无知的妇女，让他们被各样的私欲引诱。那像我知道其他女的啊，好吧，去做吧。在加州发生那件大事之前，我说过什么？因为我说你们在洛杉矶的人呢，每年我回来这里就会看到比起初有更多剪头发的女人，更多娘里腔的男人，更多传道人加入组织。你们没有任何借口了。行在你们当中大能的事，若行在索罗巴和欧玛拉，他们还可以存到今日。哦，加百农啊，洛杉矶，你称自己为天使之城。看到发生的事吗？他要沉入海底。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但一定会的。你们年轻人，如果我在的日子我看不到，你们会看到。他完了，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接下来讲的更令人吃惊了，那注意听。从前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那当然，这真道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那在真道上，他要把儿女的信心转向父亲们。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你知道可废弃是什么意思吗？如果你有斯可夫圣经，找到 H， 那上面写着辩解，是辩解，这就是他的意思。那等一下，我在这里想查考一些东西。那我想我把它记下来了，我不太肯定，但我想说一下。那在说之前我想查考一下。那等一下，在真理上是可废弃的，讲的是真道及信心，只有一种信心。没错，在信心上是可废弃的。那我要读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那等会儿，那你们不用见，你们不用一起来读。那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的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吗？那这就是问题，这是我要讲的。在启示录十章，那我们要讲到这一点，接着来看另一节经文。他说在第七位天使的日子里，神的奥秘都将成全。那这里的问题是，如果你顺着这条线看到这个时代，它会成全吗？我能遇得见有信心的吗？马拉基书四章会在这个时代应验吗？就是将儿女的信心恢复到父亲的信心原本的道上，啊，是可废弃的。亚那个羊屁他们抵挡，那注意听，听不到后书三章八节，从前亚那个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可废弃的人也会在末日出现。那你看这里怎么说的呢？有敬虔的外貌，众受膏者。那你们回家，那再仔细的读，那这样我就能尽快结束今早的讲道。可废弃的，讲的不是生活上可废弃的，那他们是好人，是有教养的人。那注意，摩西被印证后，带着主如此说的信心下到埃及，呼召以色列，他们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教会。当时以色列是一个民族，还不是教会，因为教会这个字的意思是呼召出来的人，他们是神的百姓。那后来他们在这道的恩膏下被呼召出来，就成了神的教会，后来堕落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的道，而听从了假先知。我希望你们牢记这一点，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在神的手下出来了，蒙着道和神大能的恩膏，看到神所行的神奇奇事。后来当神与他们同行时，钻进一个受膏抹的假先知，教导一些与神原本的道相违背的东西，他们听从了，除了三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在旷野灭亡了。那牢记这一点，好像挪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人借着水得救，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好像罗德的日子只有三个人逃出索罗马，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我只引用经文，主的道天地要废去，只有少数人得救。注意，摩西下去找到亚伦，摩西代替神，神告诉他说让他代替神，说你代替神，你哥哥亚伦是你的先知，如果你不会说话就叫亚伦替你说。说是谁使人哑巴，谁使人说话的？是主。他下到那里，他做了什么？行了神吩咐他做的一个真实公正的神迹。神告诉他把你的杖丢下，一丢下就变成了一条蛇，又捡起来就变回一根杖。神说去在法老面前行这事，说是主此说的。那法老看着神迹后，他说哈哈，这是这么低级的一个魔术而已，而且什么也不是，不过是读心术会骗的什么。你知道我们组织里也有能做同样的事儿。哎，某某主教你过来，我们也有这人能够做同样的事儿。那是撒旦通过法老在说话，而这是神通过摩西在说话。那注意，这家伙出来了，亚尼和羊屁走到摩西面前，当众行了摩西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对不对？他们行了摩西所行同样的事儿，看到了吗？那记住，圣经如此说，在末日历史会重演。摩西和羊皮的不同在哪？摩西说让水变成血，这些假先知说当然，哼，我们也能把水变成血，水就变成血了。那摩西说要跳蚤出来，他从哪里弄来的？直接从神来的，啊？那怎么算了？他说肯定的，我们也能让跳蚤出来，他们也照样行了。摩西所能行的神迹，他们也能做。记住，牢牢记在心里。等会儿我们要讲到这一点，他们能做其他人所做的一切，但他们不能持守在神的道理。 他们无法与道站在一起。注意，那么行了。但摩西，这位受神差派、从神那里差来的真实先知，他从没有与他们争辩。他说：“你们违反这么做，就算了。”他任凭他们，让他们继续做他们的。他们是组织里的先知，那随他们去吧。摩西只是继续前进，听神的话。神说呢，你做这个，无论是什么，摩西就去做。摩西行出一件新事，他们就跟着模仿，每个人就都激动起来，等等，他们就来模仿，他们也照做了，跟摩西做了一样。行，注意，那这些的家伙，他们出现了。哦，你们会众，你们不要错过这个。这些冒名顶替的，这些的伪装者，是在真实的那一位出来之后才出现的。行，他们来模仿。行，他们必须怎么样？魔鬼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他是原本创造之物的歪曲者。什么是罪？是意义被歪曲了。什么是奸淫？是正确的行为被滥用了。什么是谎言？是真理被颠倒了，就是歪曲。看看哈拿尼亚，这原本之道的歪曲。看看巴兰，是这原本话语的歪曲。看看西里加，也是神原本话语的歪曲。圣经说这些的家伙会出来歪曲这原本的被证实的被印证为真理的道，做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写在那房角石上的，完全的证明你的事工。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他们会继续做，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又通过了神迹奇事，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那些教条。哦，当时停下来想一想，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是多么的真实与简易时，对圣灵的意识和对神的敬畏就会触动他的心灵。挖起那块方角石，读读那张33年前放在那里的纸，看看在那天早上当方角石放在第七号大街时主所说的话。那注意，当主的天使以火柱的形式降下来时，岸边站着几百名教会的会众，看看神所说的话有没有应验，看看所发生的事，这难以理解。对外面的弟兄来说，那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这却是真实的。圣经说到，耶稣亲自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没有办法，他们永远无法明白。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对，这些的家伙是在神真正的受膏者被差来后才出现，就神真实的先知摩西一样。那摩西做什么，他们就模仿什么。那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教会，我有权利传讲我要传讲的，只要它是从神的道来的。我不是在责备你们，但让我们为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和时刻而寻求主。像鲁德尔弟兄，那还有朱利杰克逊和我们在外的弟兄教会问候，那我刚才忘记问候他们了，我想他们此时正在通过电话听到。那因为教堂里没有位子了，现在想一想，想一想，他们行了摩西所行的同样的神迹，摩西招来了跳蚤，他们也的模仿也招来了跳蚤。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过来说你不一定死，那你会更聪明的，你会有更好的组织，更好的，行，那你会事事如意，会有更多的亮光。行，歪曲。那记住，主如此说，照提摩太后书3:18，在末日这些亚尼和羊屁会出现的事上，那我让你们注意，他们有两个人，那是众多的模仿者。那待会儿我们要讲到索罗马，那三个人看到三位天使下来，看那些模仿的等等，行，看谁对谁错，行。注意，他们行了同样的神迹，但你注意，在神所差来的受恩膏的先知带来真道后，他们就紧随其后，跟着模仿。我想那我们能不能回想一下，那不久前大约20年前，那手握病人辨别疾病的迹象彰显了出来， 好家伙，各种各样的迹象都出来了。每个人都有一个人在他右手，一个人在他左手，还有用鼻子来闻的。各种什么都有。我不知道，神不愿我这时候告诉你们这些事的真相，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的。这只会使他们的愚昧显露出来，这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若主愿意，哪天我要告诉你们。那罪，他们行了同样的神迹，但他们没有，那罪，他们不能做什么，直到那原本的道先出来。这是撒旦在伊甸园的做法，也是他一贯的做的。是谁先说预言？摩西。谁先出现？摩西还是巴兰？摩西。是谁先来到？耶利米还是哈拿尼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对，他们在拷贝，属肉体的模仿，他们很虔诚，以为自己的侍奉神好像大卫那样，上星期天讲，但却是属肉体的模仿。那我要等一会儿，我要你们思想一下他们双方。那如果我没有说出来，圣灵肯定会启示的，特别是对选民。法老的崇拜说，我们也有人能做同样的事儿。他们的确做了。行，为什么法老这么做了？为什么神允许呢？为什么神差一位真正受恩膏的先知下到法老面前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又让宗派的模仿者上来在众人面前拷贝他呢？为什么神允许模仿者兴起行与真正神的灵所行一模一样的事儿？小经文必须应验。注意，他允许这么做是为了使法老和埃及人的心刚硬，使他们能证明摩西不是唯一拥有道的人，他们也能做摩西所做同样的事儿。为什么神让这种事儿在末日发生呢？同样，他也让谎言的灵对西里亚说话，我们怎样引诱亚哈出来，以便使这些事成就呢？神会怎么让这些人信任他们的教会到一个地步，应验他所预言的老底亚教会时代的状况呢？因为你说你是富足，一样都不缺，我做着像皇后，一样都不缺。他说却不知道你的世代困苦可怜瞎眼的。我劝你向我买油和金子。为什么神这么做了？当这些借着神真实的道成就时，为什么神让这些的模仿者在末日兴起来呢？然后让模仿者起来做同样的事儿，而否认神真实的道呢？他对摩西那么做了，法老行这些的事儿来敌对摩西，亚伦和羊皮也行这些事儿敌对摩西。圣经说在末日这种的事儿会重演，你看到了。那如果这不叫应验经文，那么什么叫呢？摩西又跟他们争辩吗？说嘿嘿嘿，你不能那么做，我是唯一分派来做这事，哎，你们马上停止。他任凭他们去，任凭他们继续。记住，圣经说他们的愚昧怎么显露出来，在末日这些人也要被显露出来。那是心腹被提到空中去了。注意，摩西真实得到彰显的道，他什么也没有说，只任凭他们去。但神行这事儿，是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迷惑法老。他也做了同样的事，迷惑亚哈。那个小个子米盖亚单独站在一边，对他们说了主如此说，另一边站着另一个瘦高的也说主如此说，两者完全相反。我们今天带着主如此说，在这末日持守着学习侍奉耶稣基督的名，而另一个人也站在那里行神迹，却是三位一体的。给我指出圣经哪里有三位一体这个东西，给我指出哪里有三位神，给我指出哪里有这种的东西，根本不在神的道中。没有人用父子圣灵这些的称呼来施洗的，根本没有这种事儿。做这些事儿就啊没关系了，姐没关系了，去剪头发没关系，哎，你又不要坐这坐那等等啊，那是胡扯，都老掉牙的东西。但圣经说的，神应许在末日要差遣以利亚的灵， 他要呼召百姓，神的儿女回到原本的信心上，好像对起初的道的信心那样。这道被证实了，在末日人子要显现，就是在索多玛的日子，在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神应许这么做的。这是神的应许，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注意，他们行了摩西所行同样的事，那直到神受够了。那记住，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时代他也要应验。那观察整个世界，观察各种的这些崇拜，各种的小集团，每个人每个教会，你们传道人，我奉基督的名挑战你们去观察一下。我劝你们去读一下报纸，无论你们要去哪里，考虑一下，看看这事现在是不是已经出现在地上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是绝对正确的，在末日假受膏者要兴起来，会有假先知将迷惑许多的人。注意那些的预表，现在已经来了，请会迷惑许多人。先知们复述的，基督们众受膏者复述的，许多不同的人，有的是受膏的贝利公会信徒，有的是浸信会的，有的是五旬节派的等等，行，但也有一个基督真实的灵，那是道成了肉身，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我们再转去多看一些经文，等到神受够了，那么一切就结束了，他们的愚昧就显露出来。记住，要注意，麦克看起来很像麦粒儿。行，那你不能说路德时代的麦格尔就是麦粒，虽然他有生命在里边，麦格尔没有问题，麦格尔的里的生命也没有问题，但记住，生命向高一级前进，从伊丽莎讲到伊利亚，那从那生命不断向高一级前进，但记住，他是在另一个阶段，他不能老留在那个阶段，我们不能吃过去某个时代的腐肉，我们不能吃五旬节派为了公会或进信会的腐肉，假如它已经变成了腐肉，我们新鲜的食物给这个时代的道等等。记住，麦壳的确很像麦粒，麦苗看起来不像麦粒，麦穗看起来也不像，但麦壳就很像了。在路德时代，那耶稣基督昨日是一样的，那它看起来还不像，在卫斯理时代也不像，但在五旬节派的时代就很像。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行，这就是你们的时代，要记住，在末日五旬节派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基督这核心麦粒本身被拒在门外。那当然，那记住，当他想要在教会中彰显自己时被赶了出去，他仍然是个教会，自称是教会，受膏抹的，但这道基督自己，这受膏的道就在这里，将为基督，将为心腹他身体剩下的部分而来。正如我们讲过的，同样浇灌麦子的雨水也浇灌了麦子，众受膏者，唯有选民或被预定的人才能分辨出他们有什么不同。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这样告诉我们，那讲到这事会怎么样，他们是众受膏者，每个人都说，如果会给神，我们在这里得到自由，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我们说方言，我们能跳，我们女的有自由，你们试图用各种的办法把他们压下去，瞧，随他们去吧，你对此无能为力。他们说，瞧，我们说方言，我们喊叫，我们在灵里跳舞，我们传着道，绝对没错，我一点也不反对。在圣经里过去那些人也这么做的，耶稣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说的是选民。那注意，麦壳是从原本的麦粒来的，那落在土里的麦粒它不属于任何组织，它本身只是一颗麦粒，但它生长出来后它不是麦粒，而是一个组织。行 Yes 杆儿。后来它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那就是麦穗儿，它跟原初的还不一样，也是一个组织，然后它进入麦壳，有许多的叶子，就是五旬节派差不多成型了。你看它一直在成型，几乎要完全一样了。如果你看那小小的麦壳，几乎完全像麦粒了，最后它彰显了，没有任何组织，不再有携带者了，组织只是一个携带者， 不再有携带者了。麦秆注定要死去，麦壳也注定要死去，别的都要死去，但麦粒继续活着。这就是复活的身体要下来把他们带走。那些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乔在复活时把他们带走。你们在听吗？好的，注意，麦壳看起来很像麦粒儿。人种了一片麦田或别的，他看着麦田说赞美神，那麦子要丰收了，这时连一丁点的麦粒也没有。行，他看起来很像麦粒，但其实只是麦壳。那朋友跟我一起回到过去，在麦粒这个身体，那基督的心腹落在土里后，哪里出现了第一次的复兴呢？基督组织了他的心腹，他的教会，明白？他从未组织什么，他只是在教会中设立使徒先知等，为的是保持洁净。但过了306年，在罗马的尼西亚，他们组织起来，从中建立了一个组织，对不对？他就死了，每个不同意这个教会的人都被处死。麦粒仍在泥土中埋了几百年，但过不久他冒出来了，就是路德，这个小嫩芽长出来了。那接着又从那里冒出了嫩芽，继续生长，有祖门里的人出现，其他组织等也出现了。那过不久出现了圣公会，然后又发生了什么？出现了卫斯理，带来了新的复兴，是麦穗，看上去更接近麦粒。然后又发生了什么？组织起来，枯干并死去了，生命继续前进，进入了麦壳，麦壳长出来，简直跟麦粒一模一样。但在过去的8到10年里，他的愚昧终于显露出来了，特别是在过去的3年中。那这能成就什么？跟麦粒分开。那为什么在最近20年的伟大复兴运动中没有兴起一个组织呢？那是受膏的先知们、受膏的教师们等等，但为什么没有在那里呢？麦粒以后就不再有东西了，瞧，他又回到没有组织的日子了。哦，天哪，瞎子也能看到这一点。他不会组织起来，他坚决反对他。可是麦粒本身，人子要被彰显出来，麦粒要再返回原样，就是人子在末日的显现。在末日会出现许多虚假的模仿，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到现在那些组织的麦壳正在脱离，只有那麦粒要向一部分的选民显示出来。那注意，那在这里能讲出来真是太美了。那注意，只有他们，那些真正蒙拣选被预定的人才能够。以弗所书1:5说道，那只有被预定蒙拣选的才是唯一不会被迷惑的。注意，那些受膏的先知都是假的，但在他们当中有真正受膏的，你怎么区分他们？借着神的道，那正如我们谈论的影子与尸体，你明白吗？请说阿们。注意，众受膏者，只有这道可以区分他们，不是神迹。哦不，他们能行同样的神迹，但只有这道能把他们区别开来。没错，他们都说预言，他们都能做这做那，的确所做的都是一样。耶稣说他们会做同样的事，但只有道能把他们区别开来。我注意，不是神迹。你注意到耶稣在马太福音24怎么说呢？他没有说在末日将许多的假耶稣兴起来。哦不，他不会接受这一点的。不，你能让一位纯正的五旬节拜信徒说自己是耶稣吗？行，你能让一些假的卫理公会信徒、进信会或某个组织的信徒说啊，我们是耶稣啊？他们更清楚这一点，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但圣经说他们将是假基督，不是假耶稣，而是假基督。如果说我是耶稣，他们不会接受的。好不，但他们是假基督却不知道，因为他们与这道相违背，神已经印证了这道。那我现在把这点讲出来作为一个摊牌，因为你们已经看到这些人做了跟真的一样的事。耶稣说一定会有的。那正如我说的，现在对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听信息的人，我不是在责备你们，那但这是我的教会，是圣灵让我带领那群的人，我必须告诉他们真理。时候很近了，那他们不会接受那个，但却有假基督们、假受膏者，几乎能行每个神迹并引用到的每个字儿。他们相信圣灵的邪吗？绝对相信。相信这些吗？是的。相信说方言吗？是的。相信神迹会随着他们吗？是的。那不是卫理公会信徒， 也不是进教会信徒，不是，而是五旬节派的信徒。这是末日了。那第一个教会时代从未注意到这点，卫理公会时代也从未注意这点，进信会时代他们也没有注意到，长老会时代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但五旬节派他们太接近了，就像真的一样。就是在这里，麦克与麦利尔几乎是一样的，他们过去从未注意到这点，行，不可能注意到，只有在这末日这个时代，是的，注意，起初才要发生的，在末后也要才要发生。好像夏娃只曲解了一个字儿，撒旦误导了夏娃，但他相信是夏娃，不是亚当，是教会，不是基督，行，是教会接受了虚假的道，行，不是亚当，是夏娃，不是基督，是教会心腹受膏的，他本应是自称是心腹，然后使他接受了虚假的道，大家看不到吗？瞧他和鞋带绑在一起，好像眼睛上的睫毛一样，无论你翻到圣经什么地方，他都前呼后应。夏娃不是亚当，是亚当，是夏娃相信了，不是亚当，是今天所谓的心腹相信了，不是基督。这个所谓的心腹也同样拥有各种各样的神奇奇事，什么都一样，但却不是那个真的。瞧，他说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我们要快点，如果在15分钟内能讲完，就不会超时。那注意，那现在人家听这样，你就不会误解了。那不，他们不会接受叫做假耶稣的，他不会接受叫做耶稣的，肯定不会的，那太明显了，人一看就知道了，谁都知道他们不是耶稣，不管他们背上有没有油，手上或眼睛上下有没有血，他们心里有数呢，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那不是耶稣，想他们不会接受那个的，但他们称自己为受膏的，并且行神迹奇事，几乎连选民都给欺骗了。但假基督假受膏者叫起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注意听着，那不要错过这个，那因为这是值得听的。那他们用一些的袋子把麦克风绑紧了，才不会移动。那我浑身都出汗了，把袋子都给弄湿了。那所以他会很相像，圣经说他会这样的。行，那注意，不是假耶稣们，而是假基督们，他们相信自己是受膏的，但也清楚自己不是耶稣，想那样太露骨了。那今天如果有人站起来说，看我手上的钉痕，看我额还有眉上的伤痕，我是耶稣，那我们都知道那是错的。那记住，耶稣从未说过这种人会出现，他说将会出现假基督们，基督们服术的各种宗派等等，众受膏者被宗派的灵而不是神的道所膏抹，明白吗？不是假耶稣，而是假基督们，假众受膏者。行，这太明显了，你们肯定不会错过这个的。那记住，那我一直告诉你们说，有三种的信徒，人类有三个族类，韩、闪、雅佛，三个族类，三种类型。那我说过，有真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总是这样，也一直会这样的。行，摩西是信徒，亚尼和杨屁是不信者，是不信者。行，有巴兰，有摩西，总是有这三种人，三种类型，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的。那记住，不信者宗派的教会根本不信任何的神迹，冷漠形式化僵硬，这世上的教会，这宗派的教会。但表面信徒就是那个麦壳，就是那种假信的人，还有一种是真正相信的真信徒。那让我们花点时间看看他们是怎么下来的。那注意，这些的表面信徒和不信者是多么大胆，瞧他们太大胆了，瞧，甚至撒旦也敢站在真实的道面前说经上说，对不对？为什么撒旦敢这么做？因为他不知道那就是道，他知道有神的道给那个时代，但他怀疑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就是那道。你若是神的儿子，我知道神的儿子要来，因为经上说他会做这事，经上记着说神要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啊，向我证明一下，行个神迹吧，让我看看你行个神迹。 看到这些不信者、假信徒和模仿者的嘴脸了吗？你瞧犹大这个假信徒，同时也混在门徒中。注意，真正的道也在那里。他们多么大胆，说那不要去在意那些胡说八道，那什么都不是啊！不要上来，现在只是一帮吵吵闹闹人，他们什么也不是，全都是虚构的，脑子空想出来。瞧，明白我的意思吗？竟敢站在道的面前这么说话！撒旦走过来，正如圣经在犹大书所说的，甚至天使长与撒旦争辩时，也只是说主责备你们。他与道本身对抗，在这里，那敌基督的、受膏的，就站在这里对抗这个时代真实的道——耶稣基督，并说：“经上记着说。”瞧，在这末日，他们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哦，天哪！你知道选民为什么不会迷惑吗？是因为他们也是道。瞧，就像根部里的生命，像我刚才说的。他不会否认自己，瞧，他是这道，处在道的季节里，没错，就像耶利米，他知道的，不管哈利利亚说什么，他都知道他站在什么立场，这完全与摩西和其他的先知所做的一样，他知道的，不管假先知怎么说，都书写了神的道在那里，因为这缘故，米盖亚才可以说，好吧，你就等着瞧吧，亚哈说，我相信我的众先知，我的组织是对的，那当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以后，把家伙投到监狱里，我会收拾他的，让他尝尝苦头，把他赶出去，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交通。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后，我们再回来收拾这家伙。米盖亚说，你若能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他知道他拥有主子说，他的意向完全符合主子说，不是给别的时代的，而是给那个时代的。阿们，哈利路亚，给那个时代的。大胆，他们竟敢站起来与天使长争辩。俗话说，愚昧人走的路连天使都不敢走，没错，耶稣说选民不会被迷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是那道，他们不可能是别的，他们不可能听从别的，他们也不知道别的。是的，记住，摩西没有被他们的模仿搞糊涂。他有吗？摩西说，哎，等一等，法老，你知道吗？这主告诉我做这事，但是荣耀归于神，我看到你的孩子也能做同样的事，那就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要加入到你们当中去。这听起来可不像神的先知，绝对不是。他尽力的持守自己的立场，他很清楚，无论怎么样神都会掌管，因为他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总不撇下你。他知道的，所以他没有加入他们当中。哦，没有，他没有与他们在一起。你不要加入任何的宗派，他只和神在一起。他没有被他们所做的事搞糊涂。在他们做一件事后，那他带来了狮子，他们也带来狮子。他使水变成血，他们也使水变成血。他行什么，他们也照样模仿。他只是安静地站着，他完全知道是神在做工。你现在明白了吗？二加二就等于四。我不想再刺痛你们了。你们明白了？好了。所以，真信徒不会被迷惑，他们是预定的种子。在这日子里必能站得稳，耶稣这么说过。还有那天有许多人会奉我的名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耶稣说，在末日，当时间结束后，那伟大的复活来到，很多人会来坐在神的国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时杂草也来和麦子坐在一块儿，说，嘿，等一等，说，我说过方言，我喊叫过，我在灵里跳舞，我赶过鬼，我说过方言，我做过所有的这些事儿。他怎么回答？注意，你这作恶的人呢，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什么是作恶？任何人都知道，就是你知道你该去做的事儿，却不去做。他们晓得这道，他们听过了，他们正在听着录音，你们正在听着信息，你们明白主神如此说了，也看见了证明是真实的，你们知道了一清二楚，就像太阳在外面照耀那样。但你们还是坚持自己的宗派，坚持那些错误的东西，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哦，是的，我举办过奋兴会，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他说，离开我去吧，你这作恶的人，我从不认识你。可是有圣灵站在我身上的，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说过方言了，我唱灵歌，我做，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 那没有什么问题。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个令人颤抖的时候。我们到哪儿了？现在这道正在活过来。注意，是的，他说过他们会那么做的。注意，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把经文记下来了，那不知道记在哪里，我用掉很多时间了。那让我来找找看，看的是什么经文。那我记下了马太福音7:21。那我不知道在哪里。那我说我没有记下来，只要讲到时候就忘了要引用的经文。马太福音7:21。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众先知，众受膏者。”没错，我们岂不都是先知吗？我们不是受膏的，受膏者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你怎么能既这么做，又拒绝奉耶稣的名受洗呢？嗯？哦天，你看得有多迷惑吗？你快达到那个点上了却退回来了，他们快达到这道的要求了，然后却退回去了。要注意这点。那过会儿我们要把这点讲透。不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我们都是先知。”是的，在马太福音24:24讲过了。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这个清楚的摆在你面前时，你看到了，看到它的运行，明白这是神的道，但你为了宗派的缘故，你却死守住宗派。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不管你赶了多少的鬼，行了多少这样那样的事，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巴兰说，我正是奉你的名说预言的，他应验了，他觉得没错，但当你面对这道时，你拒绝了。好弟兄，看到这迷惑的一面了吗？不全是看先知，而是用这道，真实的道得到彰显，被印证得到。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每一个时代撒旦都企图模仿真实的道，我们知道这一点不是吗？那注意，来到了边界线却止住了。你瞧，他在希伯来书6章说，那我们刚刚读过了，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回头看一下这段经文。他说，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在边界线上，你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了。换句话说，你看见了，你不是用口来尝，而是你看见了，并晓得它是真理。你知道它是真理，尝过了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因为降在你身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尝过了，你明白它是对的。圣灵降在你身上，天见你的杂草。若是离弃道理，不认那位使你成圣、呼召你、赐你恩膏的基督，那么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是不可饶恕的，对那些得知真道的人是不可能的。对那些与圣灵有份的人就不可能了。圣灵降在杂草上，开始时跟耶稣在一起，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但当你遇到这道时就后退了。又与圣灵有份，甚至尝过了或看见道本身彰显了，然而却离弃了道理，对这些曾看见或明白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圣经如此说的，那天地都要废去，唯独这道不能废去，明白了吗？完全不可能的，圣经这么说的，圣灵也为此做见证。注意，那让我举个小例子，瞧那些人在摩西的预言下出来了，从组织里出来了，在预言下从各种的东西里出来了，看见伟大的神迹骑士等等，然后来到边界等着进入应许之地。那雷弟兄，这里说到名字记在册子上的事，行，你们需要再查考一下。那明白了。那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听到的人，那我说一下，李贝尔博士就坐在这儿，他正在给《七个教会时代》这本书更正语法。那这问题提出来的近 名字会不从告人生命册上被抹去。但是很多传道人困惑不解，那等你拿到了书，那如果你里边有什么亮光就会明白。要注意，那如果你不想看见的，你就会掉头转开，连眼也不会看。就像我们这常常说的，你不能从白萝卜里得到血，因为在里边根本没有血。注意，光必须来到，它不在黑暗中，光来到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大家注意，这时代的众受膏者好像摩西将以色列民带了出来，他们听从了，被那里的伟大民族全搞乱了。那以色列是跨宗派的，他无土地无家园，正要前往他的家。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教会，我们正前往一个教会，是长子的教会，在荣耀中的教会，不是地上搞的那种教会，而是在荣耀中的教会，是被呼召出来的预定得永生的教会。行，在前往家园的路上，他们来到了边界，正要过河，却怀疑了这道。约书亚和加勒从那地回来后，他们去到那地，带回一大串的葡萄，向他们证明神的道所应许的那块地就在那里，那是一块流奶与蜜的美地。带回了葡萄在这边向他们证明，他们也尝了，却说哦，可是我们得不到。后来怎么样呢？他们在旷野倒闭了，他们待在那里组织了起来，每个人都死了，除了那两个过了河又回来的人约书亚和加勒以外，摩西被改变了。这预表在等候教会，旧约的、新约的和被提的身体的复活。看到这三种人了吗？必须把这三种人分开，小崔有信的和不信的。那注意，那整件事的发展，记住，神从未饶恕那罪。那他们要怎么进去呢？如果是以荆棘开始，就会以荆棘结束。只有那些预定的才能明白。现在注意，正如黑暗时代来临之际，现在注意圣徒马丁的时代，他是个属神的人。多少人读过圣徒马丁的书呢？很多人都读过了。那当我下去要拿马丁的书时，那神父说，但他还没有被封为圣徒呢。肯定的，他还没有被他们封为圣徒，但他被神封为圣徒了。圣灵告诉我们，把马丁作为第三个教会时代的使者。你看马丁是一位多么虔敬的人，蒙呼召被拣选，他父母亲都是异教徒，父亲是一名士兵，他必须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士兵。后来他当兵了，他总是相信某处有一位神，他是位热爱大自然的人，也能看见神。有一天他经过一座城，有个老乞丐躺在那里快死了，在哀求人。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老乞丐说，给我点东西盖个吧，今晚我冻死了。没有理睬的马丁停在一边看着他一会儿，没有人愿意给他，他只有一件外衣，如果他把外衣给这个老人，他自己就会冻僵。那他正在执勤，所以他想，如果分一半外衣给他，我们俩都有机会活下去。所以脱下自己的外衣，用军刀把他劈成两半，裹在那个老乞丐身上，他自己劈着另一半。大家都说，瞧这个哨兵多滑稽，看这个士兵多可笑，身上穿了半件衣服。第二天晚上，当他下岗后躺在床上，他被唤醒了，看到房间里站着一个人，耶稣基督站在那里，披着他裹在老乞丐身上的那件外套。当时马丁躺在床上就明白了，你们坐在我最小的一个身上，被我恩高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他是神的一位伟大的仆人，教会取笑的、迫害的、赶着出去任意带他，但他是神的先知，他所说的都应验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相信的。我要告诉你们，魔鬼到底有多迷惑人。有一天他正坐在书房里，从上面来了一位大能的天使，头上戴着冠冕，脚上穿着金鞋，金衣服上系着一条金带子，说，马丁，你认识我吗？他说，我是你的主和救主，我是那位拯救你的，拜我吧，马丁。那这位先知他觉得有点奇怪，他一直盯着他看，说，他说，马丁，我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拜我吧。你不认识我吗，马丁？马丁一直盯着他看，经文在他脑海中出现，他说，撒旦，离开我去吧。他说，你头上现在戴着冠冕，但神的道说众圣徒要在末日才冠耶稣为王，而这个不正会让灵恩派信徒上当吗？注意那道，弟兄，那这个才是有益的地方。有一天在修道院里，一位老圣徒 和一群年轻的修道士，其中一位有点浮躁。那注意这个，这对今天是很好的比喻。他总是想要高过其他人，想要显示他有权柄，好像他比别人更大更好。你知道他要做高层次的大人物，他要成为高级人士，总想高过其他的弟兄，要他必须与众不同。行，那不管怎么样，他非常自大，以为自己是沙滩上唯一的一粒石子儿，没有人来碰他。那看后来发生什么？那他必须要有某种大能，那必须能与大人物相比。你们在听吗？行。所以他就发语言，他说：“主也使我成为一位先知。”我是一位先知。那当时在那地上有一位被确认的先知，就是圣托马丁，他升为一名先知。那这个年轻人，大概25岁的年轻修道士，他说：“主也就使我成为一名先知，我要证实给你们看。”说今晚主将给我一件美丽的大白袍子穿在我身上，使我坐在你们当中，以后你们所有人都要听我的，行，接受我的命令。那这个今天来比较一下，行，我要成为组织的头，我要管理你们其他的修道士。那当晚真的有光临到的房子，那圣托马丁的著作是这么写的，那读一读，这是真实的，是历史。那光来了，那所有的人都在看，那他也过来了，他穿着白袍站在他们当中说：“瞧，这就是我告诉你们的。”但这跟道相违背。那时他们去叫老院长来，来回走了一会儿，这孩子，这听起来不对头。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能够知道，看起来是超自然的。或者五旬节派信徒会把鱼竿、那线锤、鱼线、鱼钩等等的东西全都吞下去。”他说：“这神机看起来没问题，但看起来不合神的道。那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位瘦高的先知，名叫马丁，过来咱们去见见他。”那伙计说：“不不，马丁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也得去。”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到马丁面前，那件白袍就离开了他。瞧，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让他们知道，耶稣说：“我的羊认我的道。”你说：“哦，是听我的声音，那就是他的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每一句话。瞧，被预定的人认的这个陌生的话或陌生的声音，他们不会跟从。以前那些修道士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会服从，他们知道那里有马丁，那个时代的先知，借着道被神所确认，他们认得这道，所以那人在他面前就站立不住。他也说：“尸首，那或者道在哪里？那时候，鹰也被聚在那里。”那如果你要记起来，是在马太福音24章28节，那在24节下面一点。那你如果你要记起来，是在底下的第4节。尸首就是马拿，和道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那我得快点。那我看上面的钟时间已经是那12:07了。那我真的得快点，否则要晚上才能讲完。你们要哪一个？就早上讲完还是晚上讲完？那今天多少人聚会完就要回家的？那看一下你们的手。那好，那我最好接着讲。很抱歉，我这样把外面的通过电话听到留这么久。那我快点，对我来说，我相信这比你的钱更有价值。瞧，你的钱会朽坏，这个不会，但是道。瞧，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尸首在哪里？这个牺牲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新鲜的肉在哪里？这个时候的道，那鹰也被聚在那里。但这个鲜肉一腐烂，那秃鹰就会来了。啊，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当猎物刚宰杀，群鹰就飞来吃，当它留在那里腐烂后，秃鹰才来吃。鹰从不吃腐烂的肉。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马拿落在哪儿？每晚落下的新鲜马拿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那就是个今日的马拿。啊，注意，在猎物腐烂后，里面就会生蛆。那这时候秃鹰就来了，他们要等到腐烂发臭了，那个秃鹰才能闻得到。难怪耶稣站在那里说：‘耶路撒冷啊，你常用石头打死先知。’那注意，这人称代词。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我这谁啊？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你用石头杀害我差遣给你的先知，那伟大的教会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是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从那里从预定中出来的直道。瞧，不是那个要灭亡的旧耶路撒冷，而是不会灭亡的新耶路撒冷，不是人所造的旧耶路撒冷，而是神所造的新耶路撒冷。在那上面的道现在已被彰显，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那位造物主正在建造黄金街道等等，那是不会灭亡的所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从时间的起头，不是第三位，不是别人，而是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瞧，但你的时候到了，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但尸首一腐烂，秃鹰就聚集过来。瞧，那注意，摩西从没有给神的儿女，那摩西是鹰，他从没有给神的儿女吃挪亚的剩饭，他拥有神新鲜的道。主神在旷野遇见我，证实了他的道，差遣我到这里呼召你们出来，接着就出现了模仿者，想要模仿。瞧，但他拥有那个时代的道，因为神对承受应许的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400年，但我要眷顾他们，以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摩西说，那主神要向我说话来指示我，他已经告诉我该做什么，我就告诉你们，他说是我是差我来的，我是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将来式，是我是现在式，现在的道，不是过去的道，不是将来的道，而是现在的道。瞧，你明白了吗？我是就是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不对？我是神差我做他的先知来印证这是真实的，即我是就是道的答案。他告诉我下来做这事儿，他做完以后，法老说，瞧，我们这群人也有很多人会做这事儿，模仿者。耶稣说，那在末日这些事儿也会重演。瞧，声称会做同样的事儿。注意是谁先来的，注意是谁持守这道。瞧，这就是了，用这个办法就知道了。所以你看，那我们注意到摩西从未给他们吃挪亚时代的东西，那现在我们要造一只方舟，因为那是道说的，你知道挪亚当时造了一只方舟，不，秃鹰才吃那些东西，不，那是过去所应许的道。注意，因为他的信息是来自神的，他就拥有了神预定给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道。耶稣也没有给人吃摩西的剩饭，摩西拥有那个时代的道，但摩西是一位先知，他是神自己。行，他从不给人吃摩西的剩饭，但你看现在组织里的秃鹰，他们狼吞虎咽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摩西，我们用不着你。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摩西的书讲到了我。行，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是鹰刚刚宰杀的新鲜的道，这道被兴起，得以丰盛，被彰显出来，分派出去做儿女们的食物。它不是放在那里几百年的腐尸，那是新鲜的，现在也是一样。路德拥有悔改的信息，但你们是一帮路德派的秃鹰。浸信会有过一个信息，但你们是浸信会的秃鹰。叫五旬节派有一个信息，现在讲到你们了，五旬节派的秃鹰。但是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那记住，在路德的时代，你不能用天主教的腐肉去喂养路德的信徒，但你现在可以了。对的，先生，他有新鲜的肉，是给那个教会时代的，你不能用路德的信息去喂养卫理公会的。瞧，不，他不要吃的腐肉已经烂了，看着生命已经离开，进入了别的东西，过去的老麦杆已经死掉，生命继续往前。你也不能用五旬节派的教义去喂养耶稣基督的心腹，不可能，各个组织都被驱驰掉了，毫无用处了。是的，因为这应许说，在那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的心再恢复到父亲的信心上。所有这些应许都在圣经里了，我必成就，应必聚在那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耶稣从没那么做过。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发现他们是一群的秃鹰。我们有摩西和律法，那在过去那个时代，他曾被宰杀赐给他们是很好的食物，当时都是很好的。但这就是摩西自己宰杀祭物时所预言到的，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众全然灭绝。他应验了。看旧约中大概有600个关于耶稣的不同的预言，在当时都应验了。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等等，我忘记有多少预言是在耶稣临死前最后7-8个小时内应验的。所有的先知都预言到太完美了。今天如果预言说一年之内某件事发生，那不管对不对，我可能有20%的几率能够说中。那如果我说某件事会发生，没有说出时间，那么说中的几率就会小一点。如果我预测的什么时候会发生，说中的几率就更小了。如果预测的发生的地点，那说中的几率就更加小了。如果预测出其中的人物，不管是不是真的，那么说中的几率就只有10万分之1了。而每个字儿，阿利路亚，写到弥赛亚的都逐字逐句的应验了。甚至有一天在读圣经时，耶稣就停在那句话的中间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念到句子的一半就停下来，因为后半段是说的第二次再来。阿们，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瞧，他是当时的道，喂养了当时的人。摩西告诉他们真理，但你看他们总是从中搞出宗派来，以为秃鹰可以吃那些剩下的，而鹰吃饱后就飞回家了。然而他们还在等着看别的东西。他们说，哦，这道应该要来了，那我们昨天有鹿肉，那明天有羊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变质的鹿肉也还不错，但我们今天有羊肉吃。它在哪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天使的食物，人们要吃当天的玛拿。如果他们想留到第二天，就会发臭。你们没看到所有这些的预表吗？何等的完美！今天也是一样。注意，耶稣时代的秃鹰也会赶鬼，就是那些吃腐肉的众受膏者，对不对？他们也会赶鬼。耶稣这么说的。记住，当时的日子里，也有一些的先知。大祭司甘亚法也说预言，多少人知道这点？甘亚法说过预言，那注意田间杂草的地位，他们也被同样的恩膏所浇灌。为什么圣经说甘亚法说预言呢？因为他那一年做大祭司，是个吃腐肉的家伙，与麦子长在一块的杂草和结里，但有灵，真正神的圣灵降在了身上。神的圣灵降在了身上，他能传道说预言，虽然他的预言应验了，但却否定那个时代受印证的道，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求神怜悯弟兄，我们讲这些事还要讲多久了？这还要引用多少经文呢？那我得快点，我这里还有10页的经文没讲。但要凡事查验，同一个日头照在义的和不义的身上。耶稣说要查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那他们也赶鬼，他们也说预言，对不对？但却认不出耶稣就是那时代的道。为什么？因为他不和他们同伙。那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假基督假受膏者降起来，他们是假先知，能说预言，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明白了吗？对，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我若靠着神的道赶鬼，那他就是神的道。你们宗派里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那唯独神才能赶鬼。我们都知道只有神才能，因为那人必须比物理的壮士更强才能胜过来。他没有能力那么做，你知道启示录说在末日敌基督的要起来，行各样的神迹异能，迷惑那些居住在地上的人，迷惑每一个人， 包括基督徒和一些名字没有记得在羔羊身份册上的人。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答案，就是那些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身份册上的人，在真的橙子树的根部里边的生命长出了各种根蕨类的枝子，现在越过了所有的别的枝子，在树林上结出果子，超越了所有宗派的杂草和树枝。明白了吗？那我快点。那壮士，那记得大卫吗？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做神没有分派他去做的事工。那些的众受膏者，耶稣说他们教导来自仁义的圣经教义、而不是神的道，不是他已印证的道，传讲一位历史上的基督，行，传讲过去的事，而圣经说的是我是，不是过去事，不是将来事，而是现在事。他是现在活着的道，在起初他曾在麦苗里，他曾在麦穗里，他曾在麦壳里，但这时他在麦粒里。那你想回头再次生活的过去，要生命能倒流会怎么样？你想那生命在麦壳枯干后还能返回去吗？还能再回去重新活着吗？绝对不可能。当这道应验时，那些蒙了光照却没有继续跟随的人是不可能再懊悔的。他们死了完了，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对不对？那尽快的讲。那注意，那这个经文他们教导一位历史上的神，就好像他们要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那就是而且阿卫斯里这么说，那哪人这么说，那拒绝这个时代所应许的道，就是已被这个时代认明的马南。他们试图把路德派、浸信会、五旬节派的旧酒放在我们这新皮带里，这行不通。我们这新酒放在他们的旧皮带里也行不通。如果他们想要把这新酒放在宗派里，他们的愚昧就被显露出来，他们不能那么做，他会破裂的。那弟兄，根据这道，我完全明白了神的道。那博士，你看，我们无法拥有那个信息。那我想你最近有一些的新的信息了，我们这里不能有那些信息。那我宁愿你最好继续这样下去，你说行，这行不通的，它会破裂的。你不可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这样你会使得全破掉的。耶稣不是说过吗？你不能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那么会破裂的。新酒里边有生命，是的。注意这里，那我们要很快的讲完的。注意，启示录16章13到14节，那你们记下来，我没有时间读了，我让你们确实的明白的。那注意，这是在第六个晚和第七个晚之间所发生。那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结束，请你们再忍耐几分钟，那就快结束了。那注意，启示录16章13到14节，在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有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从某人的口中出来。那注意，那快点，你准备好了吗？请刷门。三位一体的邪灵。那宗派里的弟兄，安静的坐一会儿，那不要站起来离开房间，然后在外地通过电话听到的，那不要关掉你的录音机，那再坐一会儿留心听。如果你是从神圣的，你就会继续听。三位一体的青蛙，青蛙是一种老向后看的动物，它从不看它要钱要去的方向，它只看它所来的方向。明白了吗？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哪里产生的？借助三个污秽的灵，单个的灵。你明白了吗？那注意，他们往后看产生三位一体教义的尼西亚大会，它不在圣经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往后来看尼西亚大会，在罗马的尼西亚，三位一体论的诞生地。那注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注意，这三位一体的青蛙来自一个古老的三合一，他们的母亲生下了一个新的三合一。它是从什么出来的？三合一，那龙，看到吗？兽和假先知，一个新的三合一。这些青蛙什么时候会出来？何时出来？那注意，他们一直都在那儿，但要等到第六晚和第七晚之间，这些的印被揭开之前才显露出来。因为在第七位使者的信息中，神的奥秘会被知晓，所有这些三位一体的东西 虚假的尸体等等都要被揭示出来。愿神帮助我们看清什么是真理。那不要以为那这是有人想说点什么来，那我感觉到那个灵憎恨我所说的。那小弟兄，我说的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乃是出于在营中的主的天使，绝对没错。行，注意三位一体的龙，多少人知道龙是什么？那是罗马。龙就站在那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对不对？圣经中的兽是什么？能力。这里假先知，一个假先知，一个假的受膏者。行，从哪里开始的？这个假先知单数的是假先知，第一个教皇，从那里出来了淫妇还有众妓女之母，整个的事一个虚假的三合一产生了。不是在早期，在早期的不会显露出来，一路都带着它延续下来。但当七个印来到，揭开那些奥秘并显明出来之后，这时那些的青蛙，像青蛙的三个污秽的灵要出来，要显露自己，显明三位一体教义是敌对真理的。行，看他从哪里来了吗？看他要回到哪里去吗？基督教协会，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称兄道弟。那同样的灵，同样的东西，注意何等的迷惑人，也能行奇事。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施行奇事，在末日迷惑他们，并且会成功的。神是怎么说到这事的？那个邪灵说，我要下去众先知的口中，使他们说谎言，把亚哈引出来，在那里被杀。神说，去吧，你会成功的，你会使他们相信的，他们一开始就不在这道上。行，去吧，你必能引诱他，你将是那位能引诱那些假先知的。因为亚哈依赖他们，他对这道一无所知，也不想去认识，他不可能那样，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吉利。行，你会成功的。那你看这些虚假的青蛙，他们往后看，瞧，你知道他们在尼西亚是怎么说的吗？我不管他们在尼西亚说什么，我要说的是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所说的，是将发生的事，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是将发生的事，因为他是我是。行，虚假的。那注意这个，那注意他们从哪里来。那注意听，七印揭开后，我们都看清楚了，他把奥秘都解开了。三位一体是什么？行，三位一体是从哪里开始的？圣经在哪里有讲到三位一体这个词的？哪里会有三个神呢？我们若敬拜三个神，岂不是异教徒吗？神怎么可以分开呢？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若不信我是他，必要死在罪中，死在不信中。小罪就是不信，你会死在不信中。哦，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从何处来？哦，你可知道我的父亲？你可知道他的名？我是沙伦的玫瑰，是明亮的晨星。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我是对摩西说话的，在燃烧的荆棘中。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明亮的晨星。我是沙伦的玫瑰。哦，你说我从何处来？哦，你可知道我的父？可知道他的名？阿们。我是阿拉法，是俄梅干，我是始始终，我是一切的创造。耶稣是他的名。没错，没有什么三位一体，没有先生，那是虚假的东西。七印揭开了这些的奥秘，成全了，显明出来了。印揭开，解决并显明了那些隐藏在印中的真理。这些年来，这所有教会时代和宗派所隐藏的真理都揭开了，弄清楚了。谁是启示录十七章的那个大淫妇？她也是众淫妇之母。行，那你说巴拉弟兄，你叫他们是秃鹰，没错。但记住，秃鹰是一种鸟，它也瘦高，能飞翔。这两种的灵非常的接近，几乎能迷惑选民。秃鹰和鹰一样的大， 他能像鹰那样的飞翔，他瘦高能飞翔，能传道或说预言。那对，他像鹰一样，但他没有办法，但他飞不了鹰那么高。不，不能。如果他想跟着鹰飞，他的愚昧就会显露出来。亲爱的先生，他不能跟着鹰飞。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父神全能者创造天地的主宰，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等等。哦，他们当然相信了。但说到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又怎么样？鹰是一种有特殊构造的鸟，地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像他的。行，如果秃鹰或别的鸟想跟着他飞，他会散架的，他的愚昧就会显露出来，肯定的。你若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它就会破裂。瞧，它会破裂，它会散架。它不是为此而造的，不是的。它的身体构造不能把它带到那个高度。当它进入了天边的时候，如果它不是为此而受造的，不是被神拆派被预定的，不是生来是鹰的，它准会裂成碎片的。瞧，羽毛会从翅膀上脱落，它会摔到地上的，肯定的。他不能跟着鹰飞到那个高度，如果他想试，他的愚昧就会显露出来。没错，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像鹰那样去看。如果你拼命要飞得高，上到那里却看不见所处的位置，那有什么用呢？就算他试过了，拼命要模仿这鹰要达到的高度，那他也会瞎掉的。他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没错，他会尖叫呼喊装模作样，但只要跟他讲这道，好家伙，他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跟他讲有关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或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等等，加勒说哦等等，瞧，他的羽毛都掉下来了。瞧，他都可以跳起来说预言，赶鬼，说方言，喊叫，跑上跑下，可他就是不愿跟着飞上去。我觉得肯定会露馅的，虽然他也会受到摘派，受到高抹，他也能飞，那保持平衡飞到高处，但只那么高。只要他会吃腐肉，但不会吃从神宝座来的鲜肉。他是瞎眼的，他很激动，但不知道在激动什么。他落在麦子身上的同一个灵雨也落在他的身上，但他一开始就不是麦子。他崩溃了，哦，我不能过去，哦，不，先生，我认得琼斯博士。好了，随便吧，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对对，他生下来没有被造成或被预定成为那种鸟，他可能是长在橙子树上的柠檬，但他绝不是来自根部，他是某种加上去的东西。当他们在宗派里达到如此高的地位，就再也看不见神所预定的道已经得到了印证，那么他们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哦，那东西光上的光环，这一切都是胡扯，啊，露馅了。秃鹰没有被造成能看得那么远，他只能看到他的宗派眼镜要他看到的，超过那个视野，他就跟蝙蝠一样瞎了。这时，他的愚昧就显露出来了，啊，那地方正是真正的鹰坐下来吃肉的地方。亲爱的先生，就在那地方，真正蒙拣选的鹰看到了自己的身份。人一旦不能接受这道，马上就知道他是宗派的秃鹰了。对的，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飞？因为你看他吃的是什么？他一直在吃宗派里腐烂的肉，那不能造就他属灵的身体，不会适应他的属灵生命。换句话说，不会使他飞到高处，越过各种宗派的差异。瞧。看，他只吃腐烂的东西，他的身体是由那些组成的，他不能飞到鹰的吃鲜肉而飞到高天的鹰那里，他就是做不到。瞧，这鹰应验了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飞在半空中，扇着翅膀，但飞不了很高。瞧，没错，瞧，他飞不了，他飞不到那个高度吃到新鲜的玛拿，他可以吃落在地上的旧玛拿，或是一周前、一个月前或40年前被车撞死的兔子。他发臭了，他可以吃那些东西，人就心满意足，又叫又喊，装模作样，起跳飞翔，好像别的鹰那样，受高模，好像别的鸟那样。他也是鹰的一种，却是秃鹰。我们都知道这点，他的确是秃鹰，但他不能跟着真正的鹰飞。 瞧，他就是做不到。是的，先生，他身体不是为此而造的，他吃的是各种腐肉。瞧，他吃的不是鲜肉，不是新鲜的玛纳，而是过去路德所说的、卫斯理所说的、或某某博士所说的。他吃的不是耶稣对这个时代所说的。那现在我们就要结束了。末日的众受膏者，众基督，但是他们是假教师，就像假先知一样。那注意，这何等让人吃惊！那我要你们比较一下，让我没有时间读了。把马太福音24章24节跟提摩太后书3章8节比较一下。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在末日，瞧，将出现假基督们、假受膏者们、假先知们，行神迹异能，与真实的那位完全相像，几乎连选民都给迷惑了。那注意，那这是耶稣说的。在他之后来了保罗，他说那在末后的日子会出现敬虔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引诱无知的妇女，他们被各样属世的私欲引诱。然后他们纳闷说，那你为什么老说那些女人？就是为他们的好处，他们就是不明白。引诱无知的妇女，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远离了那些正确的事。瞧，好像雅尼和羊屁。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假基督们、假受膏者们行神迹异能，迷惑选民。从前雅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在信心上是可废弃的，不是一种信心，而是那个信心，一信一主。你不能有一信却不信一主，你不能有两个信，不能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那只有一洗，耶稣基督。没错，瞧，虚假的洗礼。那注意，回家后呢，比较一下这些经文。那注意，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说的，提摩太后书3章8节，那保罗说的，还有别的。那比较一下，把别的经文记下来。路加福音17章30节，马拉基书4章，从前雅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那时代受恩高的道。那这些人，那这个不是这个人，这些人众受膏者也怎样抵挡真理。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启示录10章1到7节，那你们回家再读。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揭开了这些印。那什么？那使者不是人子，但那使者显现了人子。现在你们分得清楚吗？这就是你们觉得难以明白的地方。行，不是人子自己，而是第七位使者。第七位使者向众人显现了人子，因为他已经脱离了麦壳，他不能组织起来，他又回到了麦瑞本身。从前雅尼和羊屁那些受膏者，表面信徒即不信者，形式化的教会和五旬节派的，他们会敌对，会站起来敌对真正的麦瑞。啊，任凭他们去吧，他们的愚昧将显露出来，就如雅尼和羊屁一样。你现在明白了吗？启示录10章7节说，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日子里。那记住，第七个老底亚教会时代，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时候，那教会时代已经宗派化了，成为了一个教会时代。这时他都组织在五旬节派的组织里。当这位使者来到时，每位使者来干什么？马丁路德来干什么？谴责天主教。卫斯理来干什么？谴责路德派的东西。五旬节派来做什么？谴责别的宗派。现在的生命去了哪里去了？脱离了组织，不再是麦克尔，是麦丁儿。那什么？谴责五旬节教派。瞧，以应验这个时代的经文。瞧，那注意，在这位使者的日子里，那不是指他开始的时候，而是指当他开始宣告他信息的时候。瞧，第一次的拉动一致，第二次的拉动说预言，第三次的拉动揭开神的道，启示出奥秘。除了先知，再也没有更高等次的人能启示神的道了。但先知唯一能被印证的方法是借着这道，借助第三次拉动，是揭开七印，将封印在这道中隐秘的真理启示出来。明白了吗？ 从前，亚尼和杨屁这样的事会发生，那些模仿者会再次出现，就像当时那样，摩西带着原本的道出现，传讲出来，他们也出现要模仿，绝对没错。现在你明白马太福音24章24节的意思了吗？瞧众受膏者，那在结束前我们还要再讲三件事，那你们瞧，那你们非常仔细的听，那我就要结束了。三件事，记住，三件事已经应验了，三件事现在就摆在你面前。第一，世界正处在索多玛的状态中，耶稣说这事会发生。瞧这些变态的事，我们的女人行得像男人，我们男人行得像女人，变得跟女人一样恶臭、污秽、下流，被鬼附，却还不知道。圣经说这些的事会发生，现在就是了。第二，根据圣经，这就是亚尼和羊屁要出现的时候，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在同一个时候，仁慈要显现出来，这就是真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真正的道会站出来被证实，表面的信徒会模仿他，不信者会全部的否定。但到夜晚的时候，必有真光照耀，你必找到通往荣耀路，是吗？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觉醒，这是圣经所言的迹象，外邦的日子可数，走着吧。终日痛苦空寂，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近，人心因恐惧而焦慌，要被神的圣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这样你才能看到这时代的道。看哪，你的救赎已近，假先知在说谎，圣经说他们会出现，众受膏者否定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他们这点不信，圣经说这种事会发生，就在这儿了。我们却要走使徒走过的路，同样的光，把父亲的信心恢复给儿女，救赎的日子已近，非常近了。人心因恐惧而消化，地球正在下沉，要被圣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哪，你的救赎已经，你相信吗？让我们现在低头。这个信息传到各地，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上到北方，下至南方，进入宣教的工厂，进入各个地方。但在这教堂里，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没有大规模华丽的东西，没有电视节目，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的来做。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信息是可信的，你们听着录音的，今天可能会以为我是在谈自己，因为我是在讲这个信息，我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最多只是个声音而已。我的声音甚至反对我自己的判断力，我想做一个猎人，但天父的旨意是要我宣告这信息，我也决定去做。我不是出现在河上的那一位，当他显现时我只是站在那里，我不是行这些神迹并预言这些事准确发生的那一位，但他做工时我只是站在旁边，我只是他用来传达信息的一个声音，不是我能知道什么，我只是把自己交托出去，他便借着我说话。那不是我，那不是第七位使者，哦不，那是人子的彰显，不是天使，而是他的信心。 那是神揭开了奥秘，不是人，那是神。那天使不是人子，他是从人子那里差来的使者。人子是基督，他是那一位喂养你的，你不用靠人来喂养你，人所说的话会落空，但你是靠那永不落空的身体，人子的道来喂养你。如果你还没有完全靠每一句的话来喂养，使你能得着力量飞越所有的宗派和世上的事，那我们祷告时你愿意现在这么做吗？亲爱的父啊，这个这很不容易，对一个被死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一切的事儿。我祈求你亲爱的神，使这个信息不要被人误解，只愿人们可以行在你话语的光中。父神呢，我不知道谁是选民，但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我只晓得你说过，当这事发生时，也就是这些假的受膏者们，虽然他们一开始就不对，但摩西任凭他们去，因为他也无能为力，他只能说你所说的。你告诉他招来跳蚤，他们也招来了。你告诉他将水变成血，他们也照做了。摩西只能照你所说的逐字逐句去做，然而是你使他们的愚昧显露出来。父啊，你仍然是神，在末日必要发生这事。很多诚实的人，正如我们上星期天讲的，用手去扶放在新牛车上的约柜，结果就倒下死了，他本应放在利未人的肩上，他们昧着自己的良心去争辩，结果还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了。很多牧师坐在书房里读着这道，匆匆浏览一遍，免得将这道传讲出去，他们知道他们会失去在公众中、教会中和宗派里的社会地位。愿神帮助我们永远不要那么做，洁净我们的心，主，使我们远离这世上一切的污秽。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让你洁净，我与这个教会与所有听讲的和听到这录音的人都准备好了。主啊，我站在这里祈求你洁净我，主啊，把我带到姚匠的家，将我打碎，把我塑造成你所要的仆人。主耶稣啊，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正如以赛亚所喊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有祸了，因为我看见神的启示得以彰显，正如以赛亚看见神殿里的天使。主啊，我看到末日，我和我的家有祸了，我和我的民有祸了。哦，永生的神呢，请怜悯我们，我为自己和我的民祈求，愿我们不与那不信者一同灭亡，而是与信的人一同得永生。每个宗派，每个男人女人，主啊，我不能求你祝福宗派组织，因为我知道你反对他，但我只能这么祈求，主啊，如果他们当中有你的羊，愿他们听到这录音，主啊，愿他们听到后能带着你赐给他们的悟性，明白这信息，愿他们出来并接受你，愿他们不被这个时代的遗传和盲目所迷惑，愿他们不吃其他时代的腐肉，愿他们接受这道。主啊，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才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他们当时抱着吃摩西时代的腐肉不放，并且吃得津津有味，即使你每天晚上在旷野降下新鲜的玛拿，就是那个世代的预表，他们还是在这里跌倒了，这让他们中毒，吃变质的腐肉杀了他们。今天在属灵上也是如此，宗派组织在属灵上杀了他们。亲爱的神啊，帮助我们，现在一切都在你的手上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在我们低着头时，我们来唱这首歌，你自己来做决定，你愿意一路跟随到底吗？我既听见就他就是道不长，我既听，哦，我已经徘徊很久，但此刻我真的听到他说 凡寻求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我今天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瞧，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无论何处，我主啊，我看到三位一体论的愚昧，我看到他撒种在整个的世界，到处是杂草丛生。但是无论你领我到何处，主，我要像《使徒行传》十九章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一听到这信息，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跟随，我已经走了一段路，说现在来足以接受你了。我要跟随，何不稍退？亲爱的神，我相信这是发自我内心的。我相信这一次发自此刻唱着这首圣歌的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可能也是发自许多不在这里或现在不在听讲的那些将要听到录音的人的内心的。主要是我们愿意跟随你，不管代价是什么。就圣经所说的，有一个人，一个士兵，一个王要与另一支军队打仗，首先他得坐下来计算他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丢弃世界上的事。你能丢弃吗？能加入神书写得到的军队吗？与神的战士一起迈进，与他的鹰一起翱翔吗？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你相信吗？你接受主吗？好的，若主愿意，我们今晚再见。你们相信这是真理吗？是不是已经很明了了？那么是他写的耶稣生命，你们愁愁痛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写开他。那现在你和身边的握手，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焕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之王，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那我想尽早我们已经介绍了所有的传道人。那当一个人祷告了整个星期，那在想，那他去查考经文，经文就在他眼前。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在他生命的终点，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违背不传给你们的。有时我忘了提到一些事儿，甚至连奉献银行的事也忘了。那天彼得说，有个人来说，我来这等了两年了，想给我的孩子行奉献礼。彼得说，不用对此难过，我有孩子已经一岁了，到现在还没有为了行奉献礼，所以我才想只好等他长大之后自己走上台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弟兄姐妹，那有一件事，我们应该把孩子献上，我们应该给每个人施洗。那这里有池子有水，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是什么阻碍了你了？这里有水，现在就来吧，不要等到今晚，现在就来吧。有人站在这里要为那些已经悔改并承认主的人施洗， 就算你已经洗过很多次了，他们要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是罪得赦。瞧，让你看，这信息在我们心中，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这是我唯一的目的。不管我妻子说什么，我孩子说什么，牧师说什么，我的什么人说什么，这是我的主说的，我必须把它说出来，这是我唯一的目的。那有时我忘了提到一些的牧师，那我猜想我们的那位弟兄，那一位宝贵的弟兄，那还有这里的其他的弟兄，很高兴你们来这里。那弟兄，不是说要不同意你们，不是有意找茬，你们当中很多人可能是三位一体的传道人，我们不是对你们生气，我们爱你们。如果没有这个心，我就应该在离开教堂前跪下来说，神的纠正我，我不要那种的傲慢自私的灵与我的灵混杂，我要我的灵纯洁干净，有弟兄般的爱，与圣灵一样的圣洁。那如果有人亏欠了我也没有关系，虽然我有权利回敬他们，但我一生中都不要那么做。那我要有爱心，我随时准备好接受爱的纠正。拥有爱绝对是我们在彼岸的答案。我不是有意要与众不同，为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长老会的信徒们，无论是谁，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与众不同，不是要对你们傲慢。那如果是这样，我就是个伪君子，应该跪在这祭坛前好好向神祷告。但我这么说是出于爱，因为我看到你们要去的地方。那我传讲这个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擅自说的，我给你们的是主如此说的，是真理。我因这些事爱你们，是祝福你们。那在散会前，让我们来唱这首歌的另一段。那如果能来，那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来。那如果不能，那愿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那我们只能祷告，愿神祝福你们，将这最好的福气赐给你们。时常携带耶稣。